第一次修行的地方嘛，九点二十六分的地方哈。因为这几节啊，从159到164，他就在讨论疾病的问题哈。那疾病对赛斯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内在的行动，那他的行动当然是有目的嘛，他要阻止人格更加的恶化，所以他提到说，当我们习惯于某些东西，然后会使内在人格的行动会受到严重阻碍的时候，然后它会造成一个疾病，那疾病的目的是为了要阻止这个行动这样子。那这里他提到说，就我们的讨论而言，我们已经说过，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没有一个精确的互质，因为互质是不可能，因为每一个动作在内在来讲，其实它都是创造性的，所以其实互质是没有可能。可是有一种方式是可以互质的，就是说它一再重复类似的情况的话，他说很明显的存在一个行动设置的，可以把它认作是行动作为小路而组成的模型。我们行动当然比如说像水或者是电在流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形成一个小路径，像水的话一直切割它就变成一条河嘛。那电的话它可能经过一个电流在走，它会变成一个小路径，然后形成一个模型，然后有了模型以后，行动就借着这个模型不断流，那就变成行动模型或者是习惯这样的东西，它就变成一个习惯这样子。所以习惯久了以后，比如说我一直习惯用这种方式，那久了以后它就会变成一种模型或一种习惯这样子。那我们我知道很多身心灵或者是生命教育的重点，它都在改你的习惯，改你的习惯，让你看到说这个习惯之外是不是有你看不到的东西，像拜伦凯蒂或者是像我们在台湾做那个干部训练，我们可能把人拉到山上去，跟外面没有根本没有接触，可是列一张单子，比如说要那个老人家的牙齿，或者是要高尔夫球杆，那个到哪里去找，根本没得找，对不对？但是呢他必须要完成，然后呢为了要完成他的这个目的，他可能会打破他的行动，他的那个习惯模式。那其实我们每次做这种员工训练，那个达成率大概都 90% 以上，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情况是因为我们的习惯认为我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所以才会有阻碍这样的。所以当习惯，当这个行动交错在流动的建造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习惯或者是一个行动模型。那除非这个行动被转到其他管道，否则它就会慢慢倾向这个习惯模型。所以我们到了一个程度，尤其是当有一个年纪之后，就很多东西呢是很难改，真的很难改。像我太太是不吃米饭的，那我认识她的时候，我以为那个不吃米饭只是小事情了，我是特喜欢吃米饭，因为我如果没有吃米，我觉得好像没吃饭这样子，不过现在这个习惯也改了。那为什么他不吃米饭？我想他大概是有一些概念吧，觉得说淀粉类对身体不好。然后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变成真的不吃米饭。
所以惯性习惯可能说不受训练的影响。
对对，就像张哥你刚刚讲的，你一直加强这个想法，然后就变成信念。那你有这个信念以后呢，你在外面再看回来，外面就是那样啊，所以你又从外面的世界又回过头来告诉自己说这样才是对的这样子。所以他说呢，这样的一个管道被建立之后，那次要跟主导性的管道有时候就会自动会结束掉了，那所有的行动都会从那边撤回。 那现在变成一种习惯性的管道，对不对？那留着这个习惯性的管道，就有可能再次发生阻挡的行动。为什么会阻挡呢？因为这个想法如果跟内在的想法不一样的话，内在一定会想办法来阻挡你嘛。那因为被阻挡的，或者是各种方式想要让你通过，要让这个能量通过，可是通不过的时候，那他就会所有的行动都会从他们那边撤回去，那想办法再过来。可是问题是，那个只要那个管道还是保留着，那阻挡的行动当然还是会再发生嘛。那到底是什么样才是一个内在行动，什么是一个阻挡性行动哈？那这个阻挡性行动是来自于你还是来自于内在哈？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跟你讲说，其实没有什么规则可言啦，那也很难去分辨。为什么？因为我们外在自我，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利益跟好处，我们比较不会看到你整个人格的利益跟好处。所以从出现的东西可能看到障碍性的行动，的确是变成并发新的或者是建设性倾向的结果。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Apple 的老板，那他被苹果踢出去，那这明明是障碍性行动啊，他是创办人之一啊，然后他最后变成被他所请来的人联合其他人把他赶出去，对不对？可是他赶出去以后呢，他又到 Disney 去买了一家公司，然后去做一些艺术性的工作，然后后来又回过头来把那份从那边所带来的经验又回过头来改善 Apple， 所以 Apple 才能够在各方面比较更具有那种造型上的一个独特性，他知道怎么样去打入人的心里面。所以这个原来是障碍性的行动，可是到后来变成一种建设性的行动。我想这个东西是很多啦，就是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我本来根本也没想要来美国，那但是因为综合性的出现一些问题，那后来就想干脆就来美国算了。好，那所以很多你觉得是障碍性的行动，当它并发成新的建设性的倾向结果的时候，这终究会变成一个新的并且强壮的本体跟更完整的模型。因为我们的行动造成本体嘛，所以当我们的行动有一个建设性的并发的时候，那本体会更强壮，而且完形会更，模型会更完整。所以生病一定不好吗？不见得，因为生病之后，可能因为病的关系，他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或者是说，方向上他会再转变，会改变他这里之前所提到的这个组成的模型。那我是想说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因为今天早上一个朋友在问我啦，他说你那个第十次投射的有一个部分嘛，我看不懂。我说什么地方看不懂？他说当一个人格年纪更大的时候，他体会更多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错误而且是限制性的观念，这观念是错误的而且是限制性的。我想你们大概也看到这一段吧，而且这一段他说的是说呢，在前面那几句话，前面他是说其实你们就是上帝，他不是一部分，因为你认为一部分就有极限性，对不对？比如说我叫 Charles， 那就是一个极限性。这个是出在第七册的305节，305节没错，305节。那他讲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想哈，因为他那个结构方式跟我们在物质上的结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手就是我的一部分，它只是个手而已，可是。在意识上来讲的话， 你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你的整体的，不只是一部分，而且它就是本体。所以为什么当你进入内在，越深入内在的时候，你可以在每一个阶段，他那一章的主要重点是在提到说，你进入一个人的身体，你可以完全感知他；你进入树的身体，你可以完全感知树。啊，你进入任何东西的身上，进入一只鸟的身上，你可以完完全全贴进去，附着在他身上，而且可以完全感受他。所以你就是上帝，这样了解他的意思吗？他上面一点点，在上面一点点，你回去看第十次投射的那个资料哈，在上面一点，他跟你讲说，你就是上帝，不是一部分。如果你认为你是上帝的一部分，那是一个错误而且限制性的观念。所以，是不是实习神明了？恐怕不是。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们不是实习神明，我们根本就是上帝直接的觉知了。他不需要再去修成更好，又变成更成长，然后变成神明，不是这样子。因为你本来就是神明，你只是投射而已。那这个地方观点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哈。但你去想他第305节他讲的那个内容，就是说，今天你就算是不认识的人哈，我可以贴进去附在他身上，他的第一个内在感官叫做震动性。内在震动性触觉嘛，我不但可以触觉了，其实我根本就可以附在上面，然后我变成空气啊，比如说，我要知道 Horace 怎么想法，我附在上面去，我变成 Horace 身体里面的一个空气，我变成那空气，然后他的所有的思维我全部都知道，但是 Horace 这个人并不知道我现在在里面，是不是？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怎么有可能不是上帝？
问题是，道教会这样讲，或者你跟你老婆讲，不是被骂死了？
对，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本质是什么啦。我们不，因为他们觉得不可以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这是骄傲，对不对？这是骄傲，人就是要谦卑或什么的。那其实赛斯的第一条戒律就是谦卑啦。所以我觉得他一再提到他个人的部分的话，他从头到尾都是非常谦卑的，而且他也不会说我自己是多好多好，不会。那以谦卑的人来跟你讲，就是其实你就他是说，如果你觉得你只是他的一部分的话，那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你再把我给你的资料，而且我还特别再去找原文出来看。那原文的确是这样想，的确是这样讲的。有时候翻译者会翻错了，他会意思会弄倒。那我会特别找原文出来看，他的确是这样讲。他说这是一个 error， 然后是一个 limited， 他不是，他事实上你就是上帝的觉知啦。那所以你假如说你把所有的焦点放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你当然用这个人的感官去觉察这个世界。那在上课之前，我在跟张大哥在聊哈，其实说如果你学赛斯，学这个赛斯的观念当中哈，如果你还一直紧抓着你的感官六种感官的话，是有一点可惜的，因为你真的是可以放松。我讲一个昨天发生的故事，昨天。一个屏东的朋友呢写 message 给我，他说呢他在2015年3月20几号吧，他做了一个梦，然后梦中的内容就我跟丁山，他说一个你跟一个女的在讲话，但讲的内容他并不是很清楚。然后昨天他看我们上课内容，他跟我讲说，天哪，怎么会是这样，太神奇了。我跟你讲的那个2015年的那个梦，就是你在跟丁山讲话，而讲的内容就是昨天那个内容。那他跟我讲这个信息啊，是好久以前讲的，那我没有办法给他任何答案嘛。你2015年的三月份跟一个人，我在跟一个人讲话，那讲些什么，所以我能够给你什么意见？没有办法给意见，对不对？ 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上次有提到心电感应，心电感应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可是我们以为心电感应就是好像说类似像意知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没有错，他提到说其实心电感应跟意知是一样的，没有错。可是问题是你怎么会有心电感应的能力，你怎么会有意知的能力，那心电感应到底是什么？心电感应的意思呢，我个人是觉得它本身是一种电流，一种电的形式。那这个电的形式我们现在在谈到的，比如说你跟内在的联系啦，或者是说你的感觉的往上传啦，或者是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啦，或者是对一件事情的情感，它其实是同样透过同样的电流在跟我们的内在联系。那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在联系，或一层一层的内在自己在联系，它其实赛斯一再提到，它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电流在流通的，就好像我们透过电流在跟我们的网络 连通一样嘛。那所以哪有可能说一个人要死掉了会不知道，或一个人要生病，或一个人要意外不知道，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没有。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们会害怕，所以我们会阻挡掉这一类的资料。所以为什么我刚强调说你不要完全靠你的感官，不要完全看你的感官，有的时候你走一走，往后再往后看一下哈，或是往后回顾一下，你就发现到说其实你以为的感官它没有那么真切，它其实没有那么真切。你现在在白天跟晚上在做梦，它其实不在一个不真切的意识状态里头，赛斯说它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它用的是同样的原子跟分子。哎哎，但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说你再去深入了解的话，我们现在只是不会用那种电，那种电叫心电感应的那种电。那怎么去训练怎么去训练这样的一个电？但我想这个是大家比较想知道的问题嘛。假如说我知道有心电感应，我也知道我根本不是上帝的一部分，而是我就是上帝的觉知，而所有我要发生的事情或将来在我的身上想要做什么事情的那些东西，我其实应该都知道的。因为你本来就是内在的自己啊，你怎么有可能会不知道？那只是因为你的自我把它阻挡起来，所以你不知道，对不对？那你看假如说你稍微细心一点，你从第四册还是第五册开始，一直到后面大概上百次的信封测试，然后再来就是不断的跟那个殷博士在讨论内容，这个大概占赛斯早期课有非常大的比例。那你一定有一个疑问，你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麻烦？对吧？我给你们资料里头有很多，其实我们在上第五册的时候就常常碰到一个情况，他前面那个部分讲的好好的，后面又讲什么什么信封测试又什么东西，也看不懂是到底在干嘛那个到底在干嘛？可我觉得没有赛斯书没有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啦。那个到底在干什么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刚刚不是讲过吗？不要完全相信你的肉体感官。可是当你不完全相信你的肉体感官的话，你就会做一件事情啊，比如说猜今天来会哪些人会来。或者说有人告诉我说三年三个月前他就已经在梦中看到听到我跟丁山昨天上课的内容，你不觉得这很奇妙吗？对啊，这个是一个朋友啦，我跟他不是那么熟，不过就觉得很多事情是蛮奇妙的。你看这个，他说 老师好，刚刚在听你跟丁山的对话，突然2015年3月29号的那个清晨的梦，一对男女在对话，传给你的那个梦是你跟丁山对话的内容，太奇怪太神奇了。他说是内在的声音吗？你说三年三个月前就先一听到我跟丁山的对话。所以什么事情要怎么发生，其实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我们可不可以知道？你要知道就好像孩子在写左路一样，你要不断去试了，去猜，去试，去想，去感觉，然后全神贯注在你周遭所有发生的声音环境跟那些东西，它一定常有信息。因为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行动，那内在自己会想尽所有办法从外在那边让你去发现什么问题，一直到这些招数全部都没有用的时候，他才开始只好用身体的病症来阻挡你。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内在的信息行动嘛，对不对？我们既然是内在的念相，或是我们的存在本来就是内在的投射，那我们在人世间的所有的生活形式，是不是内在的意愿跟内在想要做的事情？假如真的是认清楚这一点的话，其实比较重要的只是，你如果花了内在的行动的路线，那你会越走越有利啊。那如果说我们发现到说越来越困难，好像什么事情都在阻碍的时候，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再也没有用感官去感觉环境给我们的资讯，我们没有知道环境给我们的资讯是什么。那么当环境不给我们的资讯不知道以后，它就会造成一种状况，就是意外或者是身体上的病症。那如果再不行的话，那他只好最后没有办法就撤回，因为他不能不行动，对吧？因为不行动本体不存在，对吧？行动构成本体，那所以如果不行动本体会不存在，所以他一定要行动。那但是这个行动没有办法睡醒的时候，那么他只好收回来。所以如果说我们平常都有在注意周边的环境或周边的信息或周边的一个流动的东西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到外面去找任何东西，因为你只要按照你内在所创造出来的信息都已经太够了。那现在我们会产生一种东西叫做罪恶感。那罪恶感的意思，像灵魂永生第516节吧，他提到说你们实在是太没有，实在是太无聊了，去创造很多的罪恶感，而那罪恶感呢，它一直在绑着你，而且变成你的限制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啦。你本来就不需要有罪恶感啊，因为你是内在 的外在行动啊。那所以当任何事情一旦发生在你身上的话，它跟你的能力真的没有关系，跟你做对或做错也没有关系。它恐怕比较有关系的是你必须要去随时观察。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是个尖兵在森林里面行动，你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听拐拐里面无线电告诉你的，上面无线电告诉你你要怎么做，这比较重要。不是说我到森林然后发现这个地方可以游泳啊，这个地方可以干嘛啊，或者这地方可以盖房子，不是。其实你比较重要的是你要听后面的信息再告诉你什么。你是内在的物质化嘛。但现在问题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能力跟别人做比较，说我好或我不好，对吧？然后我把我自己跟别人比较，会认为说我优秀或我不优秀，我漂亮或我不漂亮，我聪明或我不聪明，但是这个根本无关啊。他也跟你讲过说，其实你不是你内在最强的那一个自我，而是最适合这个环境的那个自我，是不是？你不需要是最强，你不需要是最聪明，你也不需要是最美貌，你也不需要，因为那个东西都不是你要的，你要的是睡醒内在的行动，对吧？那现在我们在整张这几个东西在讨论，就是讨论行动的部分。当你行动以后呢，我就觉得我这样，为什么我们会形成习惯？各位，为什么我们的某些行动会形成习惯？ 其实那个习惯本身它主要来自安全感，我这样做比较安全，对不对？我从这样过去没事，所以下次你要经过你一定会选那一条路，因为那条路是没事的。动物也是这样，你习惯找一条这样做没事的路，对吧？为什么你不喜欢吃饭？因为你说吃饭淀粉很多，所以你不要吃饭，对不对？那是不是跟后面的安全是有关？到一个程度你变成不敢吃饭，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敢吃饭，你觉得那个东西不好，它是真的不好吗？不见得吧。好，所以我们的习惯其实大部分来自于我们的恐惧跟不安全感所形成的。那个部分的话，一旦形成以后，它变成一种阻碍。为什么阻碍呢？因为内在行动这条路它是不通的啦，所以它这里跟你讲说，最后会变成一定在新的阻抗会出现。那你比较重要的是应该发现说，那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有效的，哪些行动是障碍性的，而哪些是不是。如果你永远可以看到哪些行动是建设性的话，那你永远朝着那建设性的行动去走不就好了吗？好，那如果说我们每次都有一个建设性的行动的话，我们内在会更强壮，而且我们行动的模型会更完整，然后呢这将彻底更新原先的单位，并增强你的生命力跟优势。所以我如果一件事情我都是在按照内在的行动在做的话，那么或者是说其中都是建设性的话，那我的内在也会更强壮，然后 我自己也会更有生命力。那说这里的内在自己通过直觉的洞察力，通常可以识别出所涉及人格的所涉及人格目的的行动是否有障碍性或建设性。意思是说我看不出来，可是我的内在是看得出来的。好，比如说我在家乡碰到一个问题，不管是金钱上或者是感情上的问题，所以我跑到美国来，假设这样讲，那这个东西到底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你的内在很清楚，但是自己是不清楚，对吧？自己不清楚的话，你可能很悲伤，说哎呀我被人家抛弃啦，哦，哎呀，那个地方我受到什么伤害，哦，我损失什么金钱，你很伤心。可是不透过这样，你根本不会来啊，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到底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只有你的内在是知道的。
其实就是每样内在的，就是那个激发。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举的那个例子哈，比如说从另一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其实都是对的。
嗯，
其实都是内在来主导你去到一个安全化、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当时候不知道，以为是自己在逃避，其实是对的。
因为行动都没有关系的，因为都可以行动哈，但也有可能是阻碍性，没有错、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你一直都在听从内在的声音，因为你的内在是知道，他这里讲说，你内在是完全知道它是障碍性还是建设性，你的内在是知道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跟内在在一起，那你又要问我一个问题，那我怎么跟我的内在在一起？其实它不难啊，你的内在就在你的情感里面啊，它其实就在情感里面。他说甚至哦，看起来是赤裸裸的障碍性的行动也可能会暂时具有建设性，断了一条腿，这个绝对是障碍性吧？或者是说，像钟祖蔚一样从天上50层楼掉下来，然后整个身体都破碎的，也不能走路了，那这个是障碍性吗？当然，他说可能在当时会有一个片刻，它不是障碍性。因为如果你我像钟祖蔚的例子来讲好了，他那个时候就是玩啊，就是放弃自己啊，荒唐啊，这样子哦。那这么一摔以后哈、他当然就知道哦，其实生命是很可贵的啊、然后呢，最后这样一摔呢，让他安静的去得到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呢，又让他最后呢。有很深很深的领悟吧，当然要看他的书了、 所以这个一开始也有可能是建设性的，然后呢才会变成障碍性的。他说疾病作为障碍性行动的例子，在任何的特定时间里面可能是建设性的行动，不然的话好好的为什么要生病。但这个我们以外在自我来看，我们看不懂也看不出来。好，我为什么听不见声音？因为你不想听了。对，为什么看不见？因为
那个是不是我看不见我听不见，但是我来学这种像这种身心课，我去感觉自己去分析，
是
不是这样我才对症状？
对，因为你我们的这样讲，我们的内在全部知道所有的信息，这个信息包括我今天要来在人世间要做什么，要过什么人生，要跟谁交往，然后要达成什么样的价值完成，我的内在全部都知道。赛斯一再的强调，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然后你什么时候死亡，什么时候要怎样，他全部都清，你内在全部清清楚楚。请问我今天来到这世间是谁投射来的？我的内在啊。啊，他既然要做一个行动，他怎么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他的意识产生能量，能量产生外在的物质现象，对不对？那外在的物质现象等于什么？等于你的能量，等于你的意识嘛。好，那怎么有可能我今天外在的显示的东西不知道他是要做什么？理论上是根本就不会，对不对？所以内在的意识产生能量，产生外在现象的这个过程，内在当然清清楚楚他要做什么啊。那内在完完全全知道他要做什么，为什么我会不知道？那我会不知道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恐惧造成的。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很多会形成习惯的原因是因为恐惧才会形成习惯，因为我这样做我觉得我是安全的，所以我习惯这样做，对吗？我坐在这边这次诶蛮 OK 的，所以我下次还是要坐这边呢、啊。我们的习惯是因为我刚讲过，我不吃米饭不是我了、啊、我不吃米饭是因为我一开始觉得吃米饭有淀粉质会胖，所以我不吃米饭嘛。可是到后来的话，你根本就是看到米就不吃，它就是一种习惯性的。那真正什么原因你也不知道，说不定你现在瘦到皮包骨，可是你还是不吃米饭，因为你已经习惯不吃米饭，然后你吃了米饭你说不定还会不舒服，对吧？这就是习惯的原因是恐惧嘛。真正来讲习惯原因就是恐惧，而习惯会造成内在行动无法睡醒。因为你都这样做，那我要怎么样，就是外在的个人用一个习惯性没有办法改变的僵硬的做法，那内在怎么样让他的想法让这个外在的自己来做，对不对？今天早上我们的小孙女坐在那边，哦，她问我说你在吃什么，我说我在吃荔枝，那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她看一看，她说不要，我说那你咬一口要不要，她说不要，我就剥一点，我说你要不要咬一点点，她说不要。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是安全感的问题。那我就发现我的小孙女她其实是有安全感的问题。我们昨天一直在玩那个球，她、哦、球掉到椅子下面以后，那、哦、我要去捡，她说不要捡不要捡，我说捡起来就好了、啊、她说不要，你捡了我也不要，我不要你捡，你知道吗？那是什么意思？这个球跑到黑暗的东西，她认为那个东西已经是不好的，是可怕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所以这就是一个，他才不到三岁、哦、所以这个人的概念你可以从这小朋友的身上看得到，他害怕那个东西。然后我后来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搬进去把他捡出来，他就不会觉得怎样了。
那年后的话呢，他你那个小孙女那么小，然后的话就有安全问题，那是不是 你觉得是他这辈子的有那个不安全感，还是前辈子带过来的呢？这种不安全感的感
觉。我觉得他的父母亲给他的概念。
哦，父母亲。
对，父母亲给他概念比较多一点。还有呢，就是可能他出生的时候的那段时间也有影响。因为出生的那段时间他父母亲的安全感还很不够，那会有一些让孩子感觉到那种对那种不安那小时候他是一开始是蛮不安的，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了。然后现在我觉得像球掉到沙发就不能去捡了然后他其实他蛮喜欢吃水果的哈。昨天我是拿樱桃给他吃嘛，他咬一口以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小心籽哦。听到小心这个字哈，他就不吃了。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咬一口再给我，他每一个都咬一口，他其实爱吃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人的恐惧就可以是这种状况。可是小孩子可以看得很清楚，大人不知道，大人我们会伪装嘛。你有不舒服，你有不安，你但是不见得会把它讲出来，但它会形成一种习惯，你久而久之以后，你就不再敢去碰这种东西了，这样子。那他是在讲行动的部分呢，行动部分就是你如果当你的行动有一种太强的习惯性的话，你有可能你就不会再听外面的声音。可是我们学赛斯的人是说，任何外面的任何信息，鸟叫声、虫叫声掉了一个东西或怎么样，任何东西都在告诉你信息，都是信息。那不要只相信你的六种感官，因为有很多东西哈，你必须要不断去开花。为什么早期课花那么多的精神？尤其是第五册，我们在第五册大概。第五册有一半的资料以上是在讨论先锋测试，那以他们的能力他还要什么先锋测试？不是，他要不断去开发。连鲁伯耶瑟这样的人赛斯他们都不断在用这种感应去开发内心的那个感应的能力就说我如果不断开挖我对心电感应的能力，那么我就知道什么叫心电感应，我就知道那个电流或者那个电的形式是什么。因为当那个心电感应到了一个相对被你开挖到非常强的程度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心电感应而已，它其实是内在沟通跟内在图示，或者是说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或跟你的生命信息、生命的走向跟信息跟一切的东西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我们跟赛斯的差别是他对心电感应的能力很强，对不对？他既然鲁伯今天有看什么书，他根本不用问他说你看什么书，他就直接就跟你讲说你看了那些书你看了什么感觉，他可以完完全全讲出来，对吧？他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就能够拿到这个资料。那这个能力到底是你天生的，就像你说的你是天生的还是训练出来的？天生的，有的人天生能力比较强，那如果说我们天生能力不是那么强，其实你是可以训练的。那训练的方法其实并不难，就是你既然是心电感应，对不对？你就用心电感应的模式去猜心电感应的事情。好，你可以说我今天晚上会煮什么菜，我今天明天早上某某人要来找我，他穿什么衣服好，那明天早上我的信箱里面的话，就从这些小小的地方慢慢去猜，慢慢去猜。然后呢有意愿，比如说我想了解，比如说你跟某个人交往那你去猜他的心思。电话拿起来之前先猜这个人是谁，然后讲话的时候猜他的意图那这样的话你就在用你的心电感应的能力了。那心电感应它是一种能力，只是说我们太习惯了用我们的外在感官，所以我们忽略了心电感应的能力。但是如果你经常在摸它，在使用它，突然间有一天你会豁然开朗，因为它是一种电能。而这个电能我们现在念的赛斯书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存在的，而且它百分之百存在。那心电感应跟意志能力或者是对过去的情况的了解，它是同一的东西，它不是两个东西，它是同一个。 所以我们假如说我们要理解所有的生生世世的关系或未来发生什么事的关系的话，它不过是一个心电感应能力的开花而已嘛。那心电感应的开花真的必须要从很多小地方，你在猜不是说猜中或猜不中的这个成功力或什么，而是你在猜的意思是你把那个知觉，那个感官知觉重新挑活。重点不是在猜对或不对，重点也不是说你有这个能力或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你不断在挑活它。挑活的意思是说，除了你使用的六种感官之外，你可以使用六种感官之外的其他感官。那这个感官我们明明知道它是存在的，对不对？那有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是比另外一个人更强？其实没有，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好，我的那个驼色石的资料上面写得很清楚，你不是神的一部分，你不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你不是上帝的一部分，你就是上帝。如果你认为你是神的一部分，那么你就被局限了，而且这是错误的观念。这是305节清清楚楚讲的内容。所以我们既然就是跟神所用的觉知方式、意识方式、觉知方式是一样的话，那么现在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激活而已。我们觉得它不存在，我们没有激活它，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它。我记得我在练赛斯之前，应该是在很早以前了，连邪佛教都还没有邪佛教之前，其实我们家人都非常害怕我的预感能力。他说你不要说，因为我一讲出来齁，通常都是说一模一样的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为什么好像这个部分对我来讲好像没有很特殊的，因为我没有去开发它了。我觉得说你只要去感觉它，就像我刚给你们看电话上那个信息齁，三年三个月前 ,2015 年的3月29号的清晨，就已经有屏东的朋友听到了我昨天上课的内容。他在三个月前就已经听到，那所以他是早了三个月前听到这个课程。那他在想说实在是太神奇了。啊，其实尤其是女生齁，其实你们的创造力跟你们心念感应能力应该都会比较强的。但问题是说齁，我们太相信我们的感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开发那个心电感应的能力。那心电感应能力是真的可以用猜的，不然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早期课真的有一半以上的篇幅都在讨论信封内容？所以我提醒各位去想想看，有很多的东西呢，是不是我们不知道？赛斯清清楚楚在他的课程上讲过，每个人要死亡，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有可能你会不知道？这样了解吗？你怎么有可能会不知道？因为你要结束你的行动，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尤其这么重大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害怕，那就算有信息，我们会把它挡掉。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挡掉信息。所以他提到说，就算是一个赤裸裸的障碍性的行动，也可能暂时是建设性，然后才变成障碍性的行动。啊，他举个例子了，他说像疾病好了哈，他说作为障碍性行动的例子，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可能都是建设性的行动。可问题是，你把它当病来看，而且你把它固定当病，我们一定这样做，对不对？我们一定会认为说，啊，现在脚痛啊，现在头痛啊，现在什么痛啊，然后我就赶快去看医生嘛，然后医生就跟你讲说啊，这是什么病，那有没有被吓唬了，对不对？已经被吓唬了嘛，然后呢你就会按照那个病来医治，对不对？那个病来医治的时候，破坏你的那个动作已经结束了，本来就是可以没有了，你已经没有那个心态了，可是疾病是在，对吧？ 这是残留，你已经把人家已经走了，可是你把那个东西不拆掉嘛，他就是这个意思嘛。他说因为他可能防止人格跟随到更破坏的行动，他怕你再继续破坏掉，就像我说钟卓威那个例子，对不对？他觉得他人生实在是太无聊太无望，他就挥那个飞机，就给他摔飞机，对不对？那这件事情明明是障碍性的行动嘛，他身体快要死掉后他大病，可是问题是他只好用这种方式，是内在的创造性行动，内在所创造出来的建设性的行动，这个时候是建设性的。可是呢，他为了要防止你更加的破坏，比如说生了大病，那你生大病之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已经饱到用老了，我觉得这辈子真的是已经到好还了，还到好像就这样过，真没意思，不如死就算了。好，这种想法都起来了，所以你的内在就碰一下，好，那这个是个破坏性行动，可是破坏性已经消失了，就不需要破坏了。比如说，只是提醒你不要再这样想，或不要做这个方向。那这个已经消失了，可是疾病仍然在。为什么疾病仍然在？被固定了嘛。好，你已经告诉你说啊，这样的病要怎么医疗，然后别人的例子是怎么样，那你又参考很多资料，然后又把这个病情已经固定了，那这肯定是变成障碍性的行动了。破坏性的问题已经消失了，可是疾病仍然存在，那这样这肯定是一个障碍性的行动，因为任何表面上看起来障碍性的行动不可能被单独判断出来。那我们是回到一个重点，就是意识产生能量，产生行动，而这个行动现在没有必要了，问题是它却被固定下来了。所以哦，并且哈，任何其他特定行动的背景下都含着人格，那你的人格这个部分已经把它变成人格的一部分。好，他说这是非常难以理解，但是但让人类的系统隔离它是可能的，为了更实用的目的，它可以利用这样的障碍性行动流通的管道，而这个管道可以自动消失，但行动本身是不能被收回来的。它行动就是要行动，行动只要出去它就遂行，但是问题是你管道可以消失啊，你不用在这不用再用这种方式啊，不用再用这种破坏性的东西啊。他说我们会更实用的方式，以便讨论你们的特定用途，然后讨论一下你们称为暗示的东西。好，然而一定要理解它的基本性质是什么。他说了，通常自我是没有办法判断一个行动到底是建设性还是障碍性的，因为人格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的自我跟人格，我们的人格是清清楚楚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可是我们的自我呢，它没有办法判断。所以为了它本身可以判断一个行动是否是建设性或障碍性的，在很多场合下，自我的目的跟整体人格的目的如果是一致的话，在很多场合下会是一致的，但是有很多情况下自我的目的并不跟整体人格的最好的目的是符合的。那比较重要的是，如果是符合就好了，就没事了。你内在要做什么行动，那你就配合他这样做，那是最好的状态。好，然后你也可以不断的把你的信息往后送，然后跟你的内在人格再重新整合以后，这个是一个最顺利的状态。他说这种状态下，自我除了他本身就不具备任何判断的能力。如果你的目的跟内在人格的目的不同，那么你就不具有任何判断的能力。你会觉得我都在受害，都在挨打，然后很多是意外，你不具有判断力，你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是建设性的，或者是什么是障碍性的。现在假设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一直都跟你的情感在一起，然后你也都很知道内在的一个动向，你两个都很好，那就算障碍性来了，生个大病，明天就好了啊。 或一个礼拜就好了啊，你不用上医院啊。对啊，我上次生病，知道的人都说非常严重，连饭都没办法吃，坐都没办法坐，心脏快随时都可能会停掉。好，但我没有去看医生了，我也没有吃一颗药啊。可是好的比任何情况都快，因为我只是把它当作是我内在给我的一个建设性的行动。但如果我去看医生的话，因为我的同事一直要带我去啦，齁。因为隔壁就是台北医院啊，很近啊。可是我想去了以后，很多东西就会被定型嘛。齁，心脏这部分可能就是什么心肌梗塞啦，齁。然后呢连便秘都出来了，然后不能坐不能吃，吃没有感觉，然后没办法睡觉。后来连喉咙的声音都哑了。
那时候在台北，
那时候在台北，也没办法坐飞机回家了。对啊。
后来你是怎么去面对，怎么去看
的？我一直在强调那一点嘛。其实我跟我的内在在一起，就是我跟我的痛苦在一起了，跟我的痛跟我的病在一起。好，然后我去感觉它，然后我从这个当中其实真的有发现到很多东西。但我并没有说我要去觉察他的原因，没有，我只是跟他在一起就好了。然后你就发现，他就慢慢就好了。因为当你有在听内在的声音的时候，他就不用用这种，他跟你讲你可以撤掉，不一定要用这种管道来让你摔飞机，让你怎么样啊？对啊，不需要啊，因为你只要知道哦，你这样不行啊，哦，换个方向，因为这不是。你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不需要这样做，哦，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对不对？啊，就好像你如果从一个很简单的梦啊，发现到哦，这是个五星级医院，然后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符，那你就知道，哎，其实某个角度就是这个意思，那你懂了就好了，你知道吧？不需要有其他的东西嘛。所以我一直强调哈，或者说一再的希望大家在念赛斯书的时候去知道，它不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它绝对不是，而且它真的非常的精致，好，非常非常精致。那它在讲什么？它在讲的意思是说，你其实是要 follow 你内心的感觉，然后不要完全以肉体感官，还要注意所有外面的信息或内心的梦，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一直在跟内在在沟通了。然后就不会说到一种程度，就是我完全不听话。你家的孩子如果一直往大路上走，然后你怎么叫他，他不听，你会不会抓起来，甚至打他一下屁股，会不会？在台湾可以，这边不行了，台湾现在也不行了。但如果说你觉得他很危险啊，他一直往主要干道走。他和三四岁的孩子，你怎么叫他他都不听，你一定会冲过去抓他嘛。啊，你的内在又没办法抓你，那要怎么办？好，然而他这里讲解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功能。首先所要的条件是自我要理解对其整体人格的依赖性质，也理解其特定的或关系到宇宙物质、宇宙的这个管理能力的性质。当自己的各方面之间的沟通良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自我的判断在程度上会有很大的可信度。我们的自我对我们的整体人格是有依赖的性质的，是有依赖的性质。不要说我要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因为既然你是内在的行动，那么你是内在的行动，基本上真正的行动是在内在嘛。但如果说我今天对内在的有这么强的依赖，而我又根本不跟他有任何的沟通的话，那么我们的判断就会出很大的错误。对，所以如果你飞上天空，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要跟塔台保持联络，对吧？那你到森林里面，你一定要跟外面的指挥你的这个人来联络嘛，一样的情况。那我们出生在人世间，既然我们对我们内在有这么大的依赖，而且这个跟整个物质宇宙的管理能力的性质是有相关的，所以那个良好的沟通是非常必要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开发我们的灵通能力或者是通灵然后比别人强，我觉得应该不是在这一点上。但是呢，如果你在跟内在有一直有很好的沟通的话，那么你的判断不会出很大的错误。那么就在这个在任何种类的意识基础上，个体给出的暗示呢，必须跟自我合作。许多暗示完全绕过自我，然而你所认为的暗示是双向的。这个呢，在第六册吧，第六册的第243节，他有特别谈到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很多我们内在信息，它是绕过我们的感官，绕过我们的感官，意思是说，好，脑袋里面没有这个资料，肉体感官感觉不到，可是内在信息传进来了，它绕道，绕过你的自我。那为什么需要绕过你的自我？因为你自我不接受。那这个听起来很那个很抽象，对不对？其实没有很抽象。就像我刚提到那个屏东那个例子，对不对？他三年前他已经听到这个信息了，哦，那现在看到以后，哦，我早就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常常会有，好像这件事情发生，哦，那一幕好像我早就知道了，跟老公吵架的某一幕，那奇怪，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已经知道了，或者是什么，你好像很早就已经知道了，因为你的信息它其实是会绕过你的自我，然后存在你的信息里面。哎，243节，好，第六册243节，他提到这个部分。那一部分呢，他讲得很清楚，好，就大部分的资讯呢，他你都可以过得到，可是他绕过你的感官，绕过你的感官，为什么不让你现在知道？比如说像我刚提到的，死亡是大家一定都会知道的事情，连狗狗他今天要死，他知不知道？你们有养狗吗？好像以前在台湾养狗，他要死的那一天他一定自己跑出去，他不会在你家里，他去外面去挖一个洞，他就躲在他那个地方安安静静的走掉。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不知道，狗都知道，一般动物都知道，他知道他今天要走了，那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我常常听人家讲说，哦，某某念经念得很虔诚的人呢，啊，他就知道他哪一天要走啊，对不对？
其实想起来，其实我妈走的时候，其实也知道，前一个晚上。
我妈妈也知道啊。
对。
我妈妈走那一天，哦，很奇怪，平常我都推着她走嘛，哦，那一天晚上，她显得有一点，她一直在发抖。然后呢，她从来不要我给她任何贵重的东西，然后我身上有一个翡翠。这个一个观音菩萨的翡翠，那我就看他有点害怕，我说这个给你挂好不好？他马上说好，我说很奇怪，他怎么会说好？然后我就赶快拿起来，我挂在他脖子，他是扯进去的，他是用扯进去的，他不是戴上去，他是扯进，所以他一直希望有个东西来保佑他，他是扯进去的。然后他就告诉我，那天晚上半夜起来告诉我说你要煮很多饭，我说干嘛要煮很多饭？他说我跟你讲要煮很多饭，你就是要煮很多饭，所以他应该有看到了吧？很多人来了，要煮很多饭，他是不告诉我是为什么，但是告诉我要煮很多饭。然后呢，他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他不往，因为他是一个通铺，对不对？他往窗户那个方向走，所以他显然 有人大量的从门口进来，所以他往里面走，但他很清楚。对。
那我也是，我妈的话呢，出轨那么多个月，她就我有一个晚上，临走前的那个晚上，要我留下来陪她。那那时候的话呢，我就跟我哥商量好，他陪一晚，我陪一晚这样子。那一天晚上刚好我女儿也发烧，刚好是大年初一，所以我就后来的话呢，我没有留下来。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很愧疚，我一直在怪我自己。
不用怪了，因为那可能你的内在的一个做法不是跟你无关的啦，就很多都是内在编好的行动了。对啊。那我的意思是说，我妈妈真正的死亡是噎死的，并不是她是癌症没有错啊，但她真正的死亡原因却是噎死的。那这是表面原因，对不对？可是前一天晚上很多迹象很清楚啊，扯进来的，然后半夜起来就往窗户那边走，所以显然有很多人是从那边过来的嘛。那我扶他去上洗手间，我当然恢复得很好，对不对？他突然间脚就完全无力，就跪倒。台湾人有一个说法，就是要走之前有一个东西叫洗土，洗土就是要走之前。
哪个洗？
洗别的洗。
是什么？
就是跪土的意思啦。那这是台湾人的习俗啦。土就土地的土，对对对，像土席别这样的。对，那前一天晚上已经出现那么多的征兆了，那可是这个东西还是跟他自己的意愿有关，因为我们是想说他身体这么壮，所以意愿就是他最壮，所以我们想说那也不可能长期留在这里啊，那所以要来看他人都看了嘛，像我那些子孙辈都全部都看过了，我们就在讨论请一个长期的会员来看，然后我们再、哦、一段时间回来看一次嘛、哦、就那一天讨论，第二天他就不要麻烦我们了。我知道那个东西它真的不是真的噎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是在那个护士，我们那边有个护士，对不对？护士台旁边吃饭，不到大概一公尺，他吃那个蛋饼，一噎马上护士立刻不到半分钟就立刻过来啊，那这样会死吗？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不可能嘛。所以很多暗示它是完全绕过自我，而你认为的暗示其实是双向的。很多信息它是不让你知道的。通常这不是很容易了解，因为暗示来自于物质世界而作用于人格。比如说它显示什么东西，对不对？让你看到，让你感觉到，然后显示在人格上。或者是暗示也可以来自于内在人格，然后作用于物质，这是双向的嘛。但是的确不管你用什么暗示，它最后的目的就是要睡醒你内在的行动。你的确在很大的程度可以训练自己对建设性而不是障碍性的暗示做反应，如果你知道的话。好，比如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对你来讲它其实是有利的话，那你难道会痛苦吗？你怎么可能痛苦？你生个病，那原因就是要让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只要看到就好了，你根本也不用再去什么痛苦，觉得受害或什么嘛，不会嘛，更不会说自己是做错事或怎么样，或身体差或什么嘛，对不对？或者是一个关系或一个生意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不会那么痛苦，因为你知道它后面有其他的生意啊。生的意思啊，不是个生，是做生意的生意。那这只是意味着你愿意，或者是你在一个程度上选择了要让行动在其内在活动的，选择了要让行动 在其内活动的一个趋势。这样讲真的有够白了啦，你只要按照内在的行动方式行动就好了。好，这意味你愿意让它，让你内在的行动行动，不去阻扰它吗？好，那有没有可能说我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内在的行动？其实没有可能嘛，尤其你认为的意外更没有可能嘛。你认为的受害，你认为的意外，你认为任何灾难性的东西，它不可能是一个伤害，它一定是建设性的行动，只是我们真的不了解。那如果你愿意让它睡醒的话，它也不用采取这种这么不堪的一个情况啊。好，孩子怎么抓都抓不回来，外面很危险，那外面车子的，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最后只好把他抓起来，对不对？硬把他扛回家，他们哭闹，你还是硬要把他扛回家，为什么你要这样这么难堪？因为他不听啊，因为他不走啊，走了你就牵着他走回家就好了啊。问题是他不让你牵啊，他一直要往前走啊。那他这里讲的有个直白，你选择让行动在其内的活动的趋势是行动啊，那这也意味着人格的某些部分的确在进行选择，我们的整个人格在进行选择，并且能从障碍性的暗示当中分辨出建设性的暗示。所以我们这里呢有一个更彻底的讨论，建设性暗示跟障碍性暗示的本质或特征，因为他们是可以从一个变成一个的，本来是建设性的到后来变成障碍性的，对吧？那本来看起来是障碍性的，但其实它是建设性的，那你怎么去分别它？分别它并不难，就看内在的行动是什么。人格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允许障碍能量或行动的流动。这是当然的嘛，对不对？假如说你今天要去拿一杯茶杯，然后发现手僵麻，你会允许你的手僵麻吗？你就想办法来看看用什么方式让手不僵麻，对不对？那你的内在想做什么行动，它怎么有可能让这个行动是变没有办法做的？所以它不会引起障碍能量或障碍行动的流动嘛。你的内在，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发现我们的内在，所以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之所以有那些障碍性，是因为我们的人格发现，我现在没有办法在我的外在自己当中去睡醒它的时候，就好像你的手僵硬一样，你的手麻木一样，你会不会去想办法把那个麻木弄好？所以它不会引起一个障碍的行动或障碍的能量流动。那从它们作用于人类系统的心理或身体的影响来讲，是很容易分辨出来什么是障碍性的行动。对人来讲是很简单，好，身体生病是不是障碍性？是啊，好，感情失败算不算障碍性？是啊，我们觉得是，可是不见得啦，好，不见得是这样。他说生病是一种障碍性行动，一般来讲在这种情况下，可是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例外，的确是可以让行动回头远离障碍性的管道。那他说，那我们再来看看用什么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再次的话，我们的确会举办很多的课程以便了解人类人格的一个完形完整性，到那个时候这个资料大部分会被理解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说行动的各个方面。他说人类的人格或人格本身，它就是一个行动完形。我们的人格本身是个行动完形，它知道怎么样把自己 做到最好的状态。所谓行动完形的意思是说，它有任何问题它会自动去修复它，它有任何问题它会自动去补足它，这叫完形嘛，完整的形状嘛，或者是它的德语叫 Gestalt， 就是它是个完整的东西啦。所以当我们的人格会有缺陷吗？不会，因为它是一个行动完形，在内在自己之内存在一个整体人格的目的意向的压缩内涵。 我们每一个人格它都是有完形，而且都有一个整体人格的目的跟意向。所以为什么量子力学家讲到说，你能看到的物质世界，你以为有物质的细寸细，可是后面有内在秩序，内在秩序有后面的内在秩序。那既然内在有内在秩序，它有目的性，它有意向性，它这意向跟目的都已经浓缩变成一个强烈的电能，然后再推动着你。那如果你不被它推动，那它会想尽办法来纠正你。啊，如果完全不接受纠正，那你觉得应该会怎样？自己想就好了嘛。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不用担心，因为既然是个人格完形的意思是，它是个行动完形的意思是说，我觉得说行动完形用一个比喻是最好的比喻啦。你家如果有 GPS， 对不对？那 GPS 是不是你的行动的完形？是不是你的里程的行动完形？是吧？你走错了去买菜，或下去上个洗手间，或者是再去买个啤酒什么之类，不管你做什么事。你随时他都会告诉你，来，现在要哪里走，然后怎么上去。也就是说，你怎么做都没关系，他永远会把你指引到你对的地方。那我们现在看几个东西。第一个，他告诉你说，你的整体自己哈，本身整体人格都有意向性、目的性，有目的性哦，他有目的，他想要，既然有目的性，所以才有价值完成，对不对？有意向性，所以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内在有它的目的性，有它的意向性，浓缩变成强烈电能，而这强烈电能呢，变成你的外在的能量跟你的行动的模式。那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唯一的就是你要回头听 GPS 怎么告诉你，因为 GPS 是个完形，你不一定要 follow 它，可是它永远跟你会指向它的目的跟它的意向，对吗？所以这个。很清楚在告诉我们，比如说我这样没有陪他，我内心有愧疚感，去读读556节，愧疚，你们那个人类的愧疚感真的好无聊跟好奇怪，你干嘛要有愧疚？这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有的时候你要就是做不了，因为有很多意外会发生。为什么？不是内在有完形吗？他有行动完形。有些人说啊，我想去上课，可是我发生什么事？我说那就是你不想上课的意思啊。我这样讲，我是随便几个例子来提的哈。因为当行动没有办法睡醒的意思是什么？是内在完形在安排嘛？他可能会出其他的东西把这个路擦掉，因为他不是要你走那一条路。所以到此为止哈，你就发现到一件事情，赛斯克告诉你说有一个内在意图，有一个内在目的，那么你其实。比较重要就是花落它，那是最简单的方式，这是最简单的方式，这样它就不会有什么建设性障碍性的行动，因为每个行动你都很清楚。而这些目的性跟意向性呢，它就存在于你的结构里面，存在于结构里面，既是人格本身的心理上，也是人格本身的肉体上都有这个东西。他今天来的目的是要你可能在文学上发展，所以或者是你可能在就在土木工程方面发展，那虽然你是个女生，所以他就不会给你很漂亮很漂亮的这个外貌，因为如果是很漂亮很漂亮外貌的话，你有可能根本走不到那个地方。对啊，你到处有人追你，然后你变成名人或什么什么网红之类的，是不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做你安心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嘛。那所以假如说你有一个不是那么漂亮的脸孔的话，那是内在的完形的行动之一啊。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做艺术，那本来就已经设计好了，一下做就好了，它会越做越好。那你不敢做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你的习惯性或你的安全感缺乏。所以它会作用在你的生理上，也会作用在你的心理上，也就是说它配备好给你任何你今天在人世间它希望你的行动的那个基本条件它都给你弄好了。所以自我其本身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并不拥有这些资讯， 我是啊，没错啊，是我。可是他很多东西他没有这个自信。他问题是，如果有自信，也不用玩了嘛，对不对？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去看电影了，哈，那电影所有的 detail 内容你都清清楚楚，那你看电影在看什么？是不是？那一样的情况嘛，我们这里就是内在的电影嘛，我们是内在的投射，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所有的自信我们都知道了，那玩什么？碰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会打我，碰到那个人我就知道他会欠我钱，碰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怎样，我要玩什么啊？对啊，所以自我他是独立单位，但是不拥有这些自信。他说毕竟他毕竟是整体自己的一部分，他毕竟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自信，他确实拥有这样的自信是没有错，看起来他是没有，他并没有，可是他既然是整体自己的一部分，他的确是拥有这个自信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知道的，你其实都知道的，你完完全全知道，因为你是整体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当他作为一个单元行动的时候，并不利用这个自信，因为利用了自信你就没有办法做，你的演出会非常的失真，因为你内容都知道了，对不对？对啊，碰到一个男人，然后知道这个男人三年后要跟你离婚，那你现在还爱得下去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没有办法嘛，你说这个自信不能让你知道啊，知道了以后你怎么爱？我三年后他就会离开我，我这个时候每一天我在担心的就是三年什么时候到，他什么时候会离开我。所以这些自信并不接近他，他不会去自动接近他，他根本不去利用他，而确实是有相当充分的理由的。当然我们知道是什么理由了，这些理由和自我必须要以分开的方式有关，我必须要分开来当自己不知道，然后再去把它体验回来嘛。所以当他作为一个单独的单点运作的时候，他只看到了物质宇宙。我们当然都只是这样嘛，不是吗？那我们讨论的问题也都只是在讨论物质宇宙嘛。可是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其实都已经知道了，都或者是根本就可以知道。当人格整合很好的时候，也就是你跟你的感觉一直都很有相处，跟内在都很有联系的话，即便它是一个单独的单元运作，可是自我仍然会满足人格作为整体的基本目的。我们会很容易满足，你要我做什么我很容易把你满足掉，不会去阻碍或者是开另外一个管道让他没有办法按照他的方式做。所以这里是至关重要的，非常重要，这是赛斯说非常重要，这是自己的各个区域之间的通讯。所以各位多猜啦，多猜，多猜不是猜那件事情的重要性，而是猜的过程当中你会增加你跟内在信息的通信的能力，你会知道这事情的走向。那它不能让你知道，原因是因为你要单独行动。那可是事实上你既然是它的一部分，你是可能知道的。所以让自我意识到他自己是并且只是人格整体人格一部分的地位是可能的，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而在此期间他仍然以直接的方式面对物质表现发挥他的作用。我在物质世界，我用物质这一套好好去过生活，因为其实赛斯也并不希望你花太多的时间在内在，因为都知道了你要演什么。可是你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全然在外面去表现，可是我维持跟内在的一种联系，他说这是可能的，而且这是一个理想的状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倾听到内在的自己，然后以有利于整个完形框架的方向向外引导能量。 能量就是意识嘛，它意识就是意图，内在意图。那内在意图能够以一个完形的架构来有益于你在外面的创造，意思说你不管到哪里，你如果有一个 GPS， 你真的可以乱闯，对不对？比如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啊，比如说 Phoenix 或什么之类的，那你这个城市完全没有来过，可是你突然间想去吃个中国的东西，你只要问 GPS 就好了嘛。一般我们如果到外地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吃越南粉，因为蛮中国化的哈，就打一个 PHO 就出来很多嘛，对不对？啊，大概味道都不会差太远，因为那个牛肉粉大概就那个味道嘛。哎，我的朋友都他们都是吃炒饭，啊，你只要是到中国餐厅叫炒饭，大概不会失败，不然你叫其他菜，有可能是外国的中国菜啦，啊，是不是？那你看哈，如果你有 GPS， 你才可以做，对不对？或者至少你有个手机吧，你就知道怎么做。但如果在以前没有的话，你到 Phoenix 你就不敢乱跑啊。你爬下去，万一上不来回味怎么办？对不对？你下去了啊，可是你上不来，绕很久，浪费很多时间。如果尤其用来赶时间的话，你就随便路边啊，随便买个麦当劳吃一吃就好了，对不对？可是现在不用嘛，现在的话你到 Phoenix 你就打一个这越南粉，然后就下去，然后你大概知道几分钟会到，然后回来几分钟啊。他会迷失吗？不可能迷失。所以他就跟你讲说，你有一个内在，而且你的内在是个完形架构，他随时都会指导你，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也没有什么负面的或做不对的事情。但你知道当是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完全让你的内心是自由的。不然我会想说，我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好或不好，我这样做会不会有损害，然后你就不敢采取行动，对不对？那不敢采取行动到一个程度，你就会卡住了。我今天莫名其妙就看了张国荣的那个维基百科哈，他这个人就是早期就是很会忍耐，他比如说他到哪个地方都被打，然后被骂，然后怎样哈，哇，大部分的人都很伤心，对不对？他不是，他到后面去还是很快，他就把自己调整好，再来再出场又是。完全是笑嘻嘻，而且没有任何的不好的情绪那个样子给你看，所以他对自己的那个自我控制的部分是应该很好，可是很好到一个程度，如果久以后他就会开始没有办法去所有的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不对？他后来采取自杀。他自杀的原因说是忧郁症的，不过他是蛮勇敢的了。他跟他的那个堂堂呢，他很敢这样子，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会有不敢行动的现象？就是因为我要行动，我要抑制很多东西，到一个程度，你就会发现你的行动是受很大的限制的。他说你所谓的负面暗示通常只是自我的判断，因为暗示是从自我作用与潜意识以及类似的其他方法，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并没有什么叫做负面暗示，你可以随便做你要做的事情，但是你只要听内在声音就好。好，做错了，你内在跟你讲，那你就听他就好了。所以没有什么负面的，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负面暗示。比如说啊，我这样做根本没有，因为你这个东西是不管你做你的负面暗示，比如说我接受啊这样很不好这样，那没有关系的，那个都是你的自我判断而已。因为暗示是从自我作用到潜意识嘛。那的确是可以抓住自我所做出的这样的暗示，并以正面或建设性的来取代它，是可以这样做的哈。那也可以设置自动回应，就只对建设性的暗示反应。问题是什么是建设性，什么是障碍性？我们其实以自我是蛮难判断的哈。那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应让内在自己做出最终判断，不管是建设性或不是。那这个意思是不是 没有什么负面暗示，但是你只要听内在的判断就好，对吧？还是一样嘛，你回到内在的情感，我这样去，你说啊，照你这样讲，那我到底是这样做好还是那样做好？因为根本就不是没有办法用外在的环境来判断说啊，你那你这样要还是不要？一个朋友最近在问我说，哎，我最近有个人跟我讲说要到上海去发展，那我到上海去，哎，我是上海人，我去上海去，我觉得蛮有发展。那我现在是要听去上海呢，还是我不要去上海？我说那你感觉怎样？你要听，把判断留给内在。那你又一个方法，这是我们经常在教的方法，就是小口品尝。不是说你一次就怎样做，而是说我先去那边住个十天一个月，然后我就感觉，然后回来以后，那下次再去住一个月再感觉，那两次三次以后，你问你内心真正的感受是什么，你这个判断让给自己去做，那这样也是一个办法了。就我去感觉我内心到底是什么感觉，因为最终的判断不管是建设性或不是，把这个东西呢去交给你的内在，内在去做判断，那内在判断你的感觉会告诉你，你的感情上会告诉你。他说比其他的课程给出的暗示更为一定有利的方法，我们会在另外一个会堂上讨论，而我们也确实可以至少的来研究一下人格的一个框架，因为它跟行动有关，而这样的讨论会有很好的延续我们有关于暗示的资料。基本上他说的暗示不是我们认为的暗示的，我们的暗示是说啊，什么我要我想要啊，我需要，对不对？不是这个东西嘛，因为这个你必须要听从内在的感觉，内在的行动力。我们常常都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永远要外在说我要怎么去主导它，可是他已经跟你讲内在有内在的意愿，内在的目的性，对不对？那你不去感觉那个东西，那你这个叫什么东西？你可以把你的感觉放回去，让内在去思考，不管你今天是从外在环境感觉到的感觉，然后把它用你的方式传到内在，然后一直到你有那种由衷的感觉，就是说哦，我真的想这样做了，那你就可以用心用力去做了，那个变成内在在判断的。所以人格的确是行动之内的行动，因此它永远不会固定下来。这个行动之内的行动就是三个两难之举嘛，行动的再行动，那行动的再行动，我想内在想行动，然后变成一个人的形式到外面去行动，这个行动的再行动就会产生一个本体的存在，然后行动会产生更多的行动，那所以他的行动是不会被固定下来的。那这个也就是说，千万不要想说哦，我到了一个程度，那我脱离轮回，我就怎样解脱，我好像从此又就怎样，没有，你的行动是永远固定不下来的。那暗示的确是行动活动的一个趋势，代表任何特定的人格的行动不断改变的推动力。我们每个人格在推动的时候，我们是都有来自内心的暗示，我们平常在想事情，其实根据我们对自己的暗示，我觉得这样好，这样不好，这样怎样，对不对？那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经过催眠，那么人家把你的意识引导到一个狭隘的地方去，然后在这个狭隘当中你很专注，那你在这个狭隘当中你是可以体验那个状态。催眠是把你的习惯性或你的自我先打破掉，然后让你去体验另外一条路，但是那个部分呢却也是被强制的，因为催眠的人会引导你去那一条路上。那我觉得真正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的人既然他是无限的，对不对？其实你比较重要的不是去催眠， 也不是按照习惯，而是你广泛的接触所有的方式，然后去感觉我用什么样的条件，我怎么样去自己的创作，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你要做的。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再更深入的讨论，但是今天我们不去讨论，就是说你的思维本身它像是个流量，我是这样做，我这样想，我这样感觉，好，我这样思维，我现在看了赛斯书，我用赛斯的某些部分来怎么样思考，那我如果今天看奥修，可能奥修某些部分我拿来做什么样的思考，但是那个东西会不会多是一个引导你的思考往某一个方向走的一条管道，但是这个管道其实是可以有没有错，可是你要更重要的是说你要更加的广泛注意你周边的所有事情，因为都不是哪个管道的问题，因为有内在的目的跟内在的意向。那赛斯主要的观点就是在看告诉你这一点，他不要说你就听我说，我跟你讲这样讲你就听我这样讲，他没有希望这样做，他还是希望说你回到你自己的内在的意图跟目的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暗示通常是我们人格不断在往前推动的那个推动力啊。那不言而喻的哈，再次的这些指定暗示着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婚礼，意味着当前没有展开来确定的疆界。赛斯在早期课他有讲一句话，应该是207节还吧，他就说你没有你该去的地方，你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地方是你必须要去的，意思是你跟你的内在根本就没有婚礼过了，你只是个意识上的投射，或者是佛教讲的那个如来嘛，哦，你的意念在动，哦，你的意念不断在动，那个金刚藏菩萨问佛陀说，你说我们是佛，那为什么我们不断在轮回，什么时候开始无明的，哦，他说念念相续循环往复，你的念头跟着一个念头不断在转，哦，那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婚礼，并不存在婚礼，我跟我的内在是没有分离的，我跟我的内在意识或最上层的那个一切万有，它并不存在一个分离，那只是因为当前没有展开来，或者是确定的疆界。我那个意念，内在某个它的意念跟它的目的性，它还没有展开来，所以它我们认为的未来，我们过的现在或我们发生的过去，它是没有确定的疆界，好，我们没有要去的地方。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比较玄了，意思是你不需要有任何理想。那你说不需要理想就没有理想？没有，你不需要理想，你做的是最理想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把所有的能量没有浪费在阻抗上，而且你也没有把能量浪费在跟内在的行动产生不一样的一个行动方式，所以那个时候是走在最理想的路上，所以叫率性之谓道嘛。他说所有的行动都是一个融合在另外一个之中，没有一个真正的独立。你真的有伤害到别人吗？他创造那个实相，你帮他一把，对不对？人家真的有伤害到你吗？没有，我有某些心态，那我为什么无法开展？那就要看你的内在的感觉是什么。因为一个行动如果在另一个行动当中没有一个真正的独立，而所有的单元都是互相融合的，那所有的边界也都是互相移动，并没有随意选择的，所以一切有内在持续。那边界是局限性感觉的结果，我们觉得有边界，那是因为我们的局限性，那我们有局限性，就连我们认为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局限性。对，那就是一个局限性的。我念这段给你们听了， 设想人的存在只是一个自我是极大的错误。自我只是在指定时间内代表一个主要的人格。等一下，他说现在前面这一段好了，因为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也就是你自己，虽然这个自己你几乎很难从镜子当中把它认出来，但是在时间的安排中，你看到一切一个指定的一组环境中，你已经到达了一个特定年纪，而当你意识到你也是一切万有一部分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这个概念是错误的，而且是有限的。你就是你，上帝就是你，你就是上帝啊。因为什么呢？他说还有其他的系统之内连接到你的本体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吧，我只是说他再重新再讲一下。边界是极限性的感觉的结果，因为单元性似乎结束在一个感觉停止的地方。我感觉不到了，我就认为没有了。就好像我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些人，对不对？那我妈妈要走那一天，她也许看到很多人，但她知道我可能看不到，她怕我吓到，她没有跟我讲。那我的感觉就是只有她，她的感觉可能很多人，那感觉是停在一个界限，就是停在一个感觉的停止的地方。那我们可不可以开发我们的感觉？还是那一句话，可以，但是必须要你不断去把那个所有的信息再把它编织在一起，就不要只是感官的部分，你一定要再去慢慢让你的感觉能够延伸出去，这样子。因为内在感官一定存在，但是要使用内在感官，就一定要先把外在感官放松，或者是根本就不用，那么你的内在感官才会出现。那我们的感觉就停在那个感觉能感觉的地方，那就变成我们的界限。这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一次课程，它的流动性是不可阻挡的。然后那这一堂课就上到这里为止。好，对这一堂课163节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哦，你没有说到的 ，OK， 好。给你，你再跟我讲一下。
老师，我的 email。
对。
EVA， 我有收到。
你有收到？
对。
那么奇怪。
上个礼拜有。
好像。
老师，上个礼拜上课好像没有在。
已经上去了，我今天早上才发现，然后
对，
我今天早上才跟那个，
上个礼拜好精彩，我以为你说觉得上个礼拜比较短，所以连着今天。
哦，没有，他不小心没有放上去，已经放了，
对，知道。
会什么想法吗？他是讨论的就是说我们认为大部分我们认为说发生意外啦，或者发生病生病啦，发生什么变故，我们通常会马上认为说这个是障碍性的，然后我们会把这个部分立刻把它变成我人格的一部分。我认为说我就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就是一个生什么病的人，我就是一个失婚的人，我就是一个生意失败的人，那它会变成你的人格的一部分，但它其实只是一个内在的一个阻碍性行动而已。那它为什么给你阻碍性行动，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按照它原来的行动去进行它的行动。好，那你怎么做呢？其实比较重要就是你跟你的感觉在一起，然后不断的去听内在信息。那这样的话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啦。好，那我们就来看164节。还是有什么想法吗？书上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我想法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几堂课跟着老师的话，我觉得我安心很多，就没有原来的那个就恐惧跟不安全感的那种感觉。而且现在的话呢，反而更加的，或以前的话呢还很多理想，很多梦想，甚至很多不知道自我价值是怎么样，很想去做一点事情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反而的话呢，跟着老师我现在很心很安，而且我也觉得是现在真的不需要做些什么，反正好好的安定下来，好好的学习，好好的享受我们认为很简单，以前觉得很没有意义的一些生活，反而现在觉得很安心很踏实的那种感觉。
嗯，
我很感谢
你。谢谢谢谢。
对，
我们比做一个人，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一直都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如果怎样怎样你就变成不好的人。
对，
天天都在接受这样的信息。今天中午在吃饭，然后我煮了一锅 很棒的日本米，然后我的太太在喂我的小孙女，就跟他讲说你不吃饭不会长大。真的吗？吃饭不吃饭就不会长，他都有在吃东西啊，可是你一直要去告诉他说如果你不吃饭你是不会长大的哦，你如果不好好做事你会怎样，然后你如果不好好学习你会怎样，我们大概都是这种很多负面的想法不断在灌输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能力很强很好，然后证明自己的价值。可是其实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你发了内在的行动，因为内在本来都有行动。就好像三年三个月前我在这边上课的资料，三年三个月前已经有人在屏东先听到了，是不是？那所以这个东西有内在有意图，内在有意向，你其实不要把能量浪费到其他地方去，你就有足够的能量去完成内在的行动。好，他说实际上阻碍性行动代表着对能量 或行动的阻碍，然后没有出路的阻击。我尽量的不要让我内在想做的事情堵下来，这个不是叫修行吗？修行就是我尽量的让我的感觉不要按照我的感觉，按照外面认为的那个道德标准，忍耐修行，大概都是这种阻碍性的行动，有无出路的累积这样子。但是某一方面来讲的话，这并不意味着行动的终止，这的确意味着行动已被转为整个人格不能获到最佳的利益的管道，所以看起来活动是 转向内向而影响到整体的系统。所以我们把这个路 堵起来了，内在要表达它没有办法表达，不只是影响到我们自己，它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整体系统。他说他们代表着对自己本身不一定有害的分支，而是从形成人格框架的其他行动的角度来看待的，所以这样的行动自然有一般行动的所有的特征，那因此并将寻求物质化或表达的其他方式。将会做出约束性的尝试，然后结构可见，也可以维护呢 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可以看到那个阻碍性的结果。所以整体人格的本质跟特征，实际上在任何指定的时间只拥有特定数量的能量，虽然理论上来讲能量是无限的。意思说我们以为，我们说人是无限的，或你常常听到人家讲说人是无限的，可是你能够使用的能量其实是有限的。对整体人格的特征跟本质来讲的话，任何指定的时间内只拥有特定数量的能量。我们有没有被指定时间？有吗？你从零岁可能到一百岁，这一百年间是你活着的时间，这是被指定的时间。这被指定的时间，你其实拥有的能量是有限的。当然理论上来讲是无限的，可是因为很多的能量，如果你放在一个阻碍性结构上的话，那么你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完成内在的行动。这就是我刚提到的，你有很多的能量可能是为了维护所谓的标准、理想、道德，那把这些东西放在这上面去以后哈，你连一个最基础的体验你可能都体验不到。最近我在跟张大哥在讨论一些奥修的想法哈，至少啦，不管它好或不好，至少你体验到某一种喜悦的感觉嘛，至少你的生命被点亮嘛，好，就某一个部分，你至少知道说是怎么回事。而且如果说你用一些观念一直用道德把自己压到完全觉得说什么东西是怎样的话，连一个最简单能够 touch 到内在的那个管道都被堵住了嘛，是不是？的确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活着真的不是为了要受苦而来，赛斯一再这样讲嘛。那在指定的时间之内，你拥有的能量是相当有限的，好，相当有限的。所以呢，所具备的特定的部分的能量已经耗损在障碍性行动上的维护上了。好，我们已经把能量花在于让自己怎么样能够让人家喜欢我，怎样让我自己能够那这个部分的话已经浪费大部分能量了，所以才会一天到晚都惶惶不安，觉得说我要怎么做才会好。可能大部分的人在问的问题是我怎么样跟公婆相处，是不是？我怎么样跟丈夫相处？我怎么跟孩子相处？我怎么样让同事喜欢我？那这些部分有很多的部分会消耗在去维护不要有阻碍性的能量。可是这样的话呢，因为人的分配到的能量在一段时间之内它是有限的，如果这个能量呢，它在睡醒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新的能量，它会自身就好像你去运动，对不对？那越运动越有力量，那你越走在你的内在行动上的话，你会越有力量，越有能量。可是如果你一直阻碍它的话，就是我在讲的一个人可能到一个非常有成就了，可是他却有强烈的忧郁症，你很难知道他为什么会有忧郁症。这么好这么优秀，为什么你会害怕？为什么你的阻碍性阻碍到说你没有办法再让自己活下去的？为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有太多的能量是耗损在阻抗上，我要怎么样去装一个更，不是装了，就是说怎么样去把我自己形成一个更好的形式让别人看。我的每讲一句话要是别人认为是偶像的，我的任何动作要是好的，我的任何悲伤是不能呈现的，那这个时候已经耗损掉你大部分的能量了，你没有剩下什么东西来真正让自己的内在的行动能够睡醒。所以它根本不是在维持什么婆媳关系的问题上，因为如果你是在维持婆媳关系的话，那么你是不是一定要重新再扭曲你自己，对不对？我不能够怎样做。但是其实既然赛斯提到说每一个行动都在任何一个行动之内，其实某个时候你改变的时候，你根本就已经跳离那个位置，而那个婆婆就不是以前那个婆婆了，她其实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对应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好，你根本不需要去改变她，你只要改变自己的感觉就好。那如果说你的能量是耗损在消耗在障碍性行动的维护上，我不要有障碍性，那么这样的话你整个人格的能量能够用的 有意义的可利用的能量就显然减少很多了，这显然减少了人格为了整个人格系统而更有意义可以利用的能量。所以赛斯的那这一套方式其实跟你在外面看到那些励志想法其实差很远的，它其实差很远的，因为它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处在要去处理你内在的内在推动力那个部分。刚才不是提到吗？你的外在行动是内在的推动力所造成的，那内在推动力呢其实跟你的感觉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一直都使用的是一个 主抗性的能量的话，那自然而然的话你到后来你根本没有能量可用啊。好、哦，其实就是你一直是垫着脚尖在走路，你能走多久？对吧、啊？你一直装着笑脸给大家看，那你要装多久？对啊。
老师啊，我能不能说一下你刚才说严格的那个问题哈？因为我最近的话呢，就有一个朋友又跟我说哈，那个朋友认识不久的，才对、啊，然后的话呢，他说他之前的话呢就很严重的忧郁症嘛，还有看那个心理医生也是在这边的，然后的话呢，他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3000尺的一个房子里面，因为他自己一个人一直都比较孤独哈、哦，然后老婆也去当兵，然后的话呢，但是他说就是在他那个房子里面呢。经常看到一些不应该，他觉得不应该看到的东西，比如鬼啊，或者他就觉得他晚上的话，有时候他那堆衣服啊，就变成人这样子，就是一些物，就是一些灵性的那些恐怖的那些所谓的鬼啊，那些身影啊，一男一女啊，哈，他经常有看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的话呢，那当然他很恐惧了哈，那。像他见到的那这些东西，你觉得是真实的，还是他就是说他自投射出来的呢？因为他本来就一个人觉得孤独嘛，就是比较那个。
我觉得这是多重的，比如说我有什么感觉，那这个思想本身就会对应，对不对？
对。
那他一样的，他的一个想法会吸引他的想法所对应物嘛？那如果是对应物的话。又像是真的，可是真的跟假的都全部都是一个意念上的投射而已吧。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可能只是他对一件事情的一个、哦、害怕所产生出来的看法上的误解。
但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哈、他的话呢很喜欢看恐怖片，而且昨天的话呢，昨天晚上我们一起看一出恐怖片，那我跟我儿子的话呢，我就觉得我们很恐怖了，但是。在他的角度觉得不恐怖，但我们已经觉得很恐怖了，已经对。然后
他需要这个能量，
他需要这个能量，甚至看到最精彩的时候，他认为最精彩的时候，比如说变态的一些就是那个女主人就是受到一些就是精神分裂的一些人来禁锢，而且极尽而且受伤害，然后最后那个女主角了开始反击他，然后开始不害怕他那两个古怪的人了，然后他也去那个古怪的人去打他的时候，他还反抗，还甚至去咬他的那些身体，主动还是咬那个人。但是的话呢，我这个朋友就说，因为那个镜头一下子就过了，然后他就是说，哎，他会
重看一次，
对。不是，他觉得最刺激的地方，最刺激最也就是引到他觉得很有感觉的那个，那么快就过了。他说才刚刚开始引起他的那种觉得好像有兴趣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像我的话，我觉得你好恐怖啊！我就这样子。
对，因为你的焦点不放在那里嘛，他焦点放在那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赛斯一个说法哈？这是赛斯的说法，好像在健康之道他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最怕死的人最会去走钢索。
对。
好，为什么最怕死的人会去走钢索？就走那个
最怕
啊，就最危险的那个钢索，或者是最危险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随时在关注，随时在挑战他自己的死亡。那。最害怕那些鬼怪的东西哈，可能最喜欢那些看那些鬼怪的东西，因为一方面他是用这个来产生自己的那个兴奋感，那个亢奋的感觉，他能够激活他内心的某些部分，那同时他也在养大他，养大他的意思是说，你看真的有吗？我在电影上有看到这样啊，那跟我在看我那个是我知道这个事情是怎样， 我知道这个事情是怎样，所以那个东西是一个关注点的一个对应。所以我们看哈、哦，有些人就是很害怕，可是专门看那些鬼怪片。
对呀、啊，对、
哦。有些人很怕意外，天天打开报纸，第一件事情就看今天有没有什么意外事情发生。然后你个意外事情，他就特别看得很清楚，这样子。对他来讲，他是。
就像我们怕死、怕生病，我们就会避开，不想看那些东西。我没有想过有人这么怕、这么恐惧，但是他还去看那些，我觉得。
所以按理说最怕死人去赶走钢索，这是什么意思？赛斯说这就是一个实际上。
我以前也是啊，我觉得我很、就是很胆小。我有一去跳单机啊，对呀、
啊，对呀、啊。最怕死，但是最强去挑战那个东西，
对对对，
因为它会让你有一种活的感觉。对。那因为其实讨论它真的还假的并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就算是。真的哈、哦，它也是假的，真的是假的，它也是真的，对他来讲都是真的。对啊，是他没有意义，他其实真正的意义是在他内心的那份恐惧跟那份害怕，他会他在培养他，让他一直滋长。
那其实到最后也很恐怖的哦，因为昨天我们也讨论到，因为那个场景有杀人的那个，那我就问我说，现实生活中的话呢，我说美国人。是不是真的杀一个人的话呢？其实他不恐惧呢。我说的活活杀死一个人，他说我什么恐惧啊？他说杀人。哦，我觉得我说你变态啊！我觉得
因为他这个东西他可能接触很多了，在不管是信息上，或者是说在电影上，他可能看到很多，在他世界里面，他认为说很多这种事情，我们可能说没有，对不对？
他就觉得很多，
他认为很多，那很多那有什么好恐怖的？不是天天在发生的事吗？
他就是这样子回答我，
不是天天在发生，因为在他世界里面，做梦也梦到，然后白天看也是看，然后自己也不小心也都看到那些东西啊，对啊。
那其实证明他是
焦点在那里，
对对对，也是很胆小的一个人。
Yeah. 就人的本质就这样子了、yeah. 我们继续哈，在不同的情况下，根据推动力跟本体推动行动背后的原始推动理由，这变得非常严重。为什么呢？以推动力为什么会变得很严重呢？说如果推动力非常大，那么推动行动将更加的严重，这会阻碍大量的为自身目的而储存的能量，所以你把大部分能量放在另外一个形式的推动上面，所以这显然成为人格心理结构、肉体结构跟电信跟化学的一部分，甚至在某个程度上入侵到梦境宇宙。我自己变成，比如说我很害怕，然后会变成我的人格的一部分，会变成肉体的结构一部分，会变成电信的结构一部分，会化学结构一部分，那甚至在梦境中间都有。好，那如果说以你那个朋友来讲的话，比如说他这个推动变很强，很在乎这些东西，结果他肉体可以看得到，然后他的电信的部分呢，他也变成是在一种啊，然后化学的部分或者是在梦中，他都会变成这种状态。而实际上他随时会被人格作为自己的一部分而被接受，这就是危险性的所在。就你变成把这个负面的或者是说阻碍性的行动力呢，它会变成自己接受的一部分。那生病也是一样啊。当我的身体到后来肉体结构，我们说它是一个电磁的可能性场。所以因为我的负面的情况在电磁可影响它一直呈现出生病的状态，然后呢精神上也是，然后呢甚至在梦中也经常会梦到自己是生病的，然后被人格接受成他自己的一部分，就我们病人啊，我们什么人啊，大概就是变成这种样子了。所以他不仅是被象征性的接受，我说的不是象征性的哈，这个比如从疾病中看到的阻碍性行动，实际上是被人格结构所接受的，他就接受他自己是那样的人，他就是他认为他就是那样的人， 但是以赛斯的说法，即便你是女人，你也可以接受我是个人，而不只是个女人，对呀。所以这个比如从疾病中看到的阻碍性结构被接受成自己，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就立刻产生发展出一种冲突，而这个自己并不愿意放弃它本身的一部分，甚至这个部分可能是痛苦或不利的，就算痛苦它也不愿意放弃，对它不利它也不愿意放弃。所以为什么被家暴的人就黏着那个家暴他的人，他不愿意放弃，而且他觉得他很有力量。他说在这种心理真相的背后有非常多的心理元素，首先在令人不愉快的痛苦期间，他也习惯自己，并且有加快意识边缘的方法，这就是给你的答案了嘛。他对事情的恐惧，对不对？他习惯这样做，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加快意识边缘。什么叫加快意识边缘？他的意识一直在这个方向，一直处在那个方向上，就好像怕死的一直处在哦可能会死可能会死那个意识边缘上面。
对，他其实都真的是一样，
躲在一个强烈的刺激当中，他很亢奋，大家最喜欢看的就是这种东西。
对，觉得这样子有存在感，不然的话像死人一样。
对，他会被刺激。
对对，
这就是他有加快意识边缘的一种方法。我们把他认为就是这样，比如说他很怕鬼很怕死亡，那可是他在这种状况对他来讲他是不愉快的是痛苦的可是他不愿意放弃，他变成一个习惯，然后他会不断用这个来刺激自己，会喜欢看那种片子还有任何的愉快或不愉快的加剧的感觉，在某个程度上都对意识具有刺激性的效果。他怕，对不对？那他不断被刺激，不断被刺激。
但是他虽然怕，但是他也很想去看。
对，对，他对意识有刺激的效果。所以我们处在一个痛苦的情况之下，有些人会觉得说，你痛苦，那你就不要这样就好了，对不对？
对啊对啊，
可他就是要啊，他就是需要有那种刺激性的效果。
就是一个加害者跟一个受害者的角色。
他不是，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心态，所以他吸引一个人来加害他嘛。
对啊。
但他必须要去保持这样的东西，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去对应那个他内心的刺激感。
那其实说起来，老师，如果像他这种边缘拿这些东西来刺激他的时候，当他外在有一些东西来再碰撞他一下的时候，像他这样子的那个边缘情况，那种人格分裂，比如说看那么恐怖的一些的东西，他会不会投射到现实生活中，他也会做成这些东西？比如说你看看很多枪击犯案啊，那些怎么样，会不会这样子来那个呢？
这他不是一定的规则。
对对，我知道，对。
但是可能性当然是有的。因为他会觉得说，他从很多人是从电影当中学到一些技巧嘛，对啊。然后他说这是一个活跃和生命的强烈意识，所以这一段很有意思哦，就是说那个不愉快的，不管是愉快或不愉快的感觉是加强了。然后呢，在某个程度上，它对意识具有很强烈的刺激作用。然后呢，会有一种活跃跟生命强烈的一种意识。所以你看，他一定要看恐怖片，因为这样对他来讲是一个刺激效果。然后他是活跃他生命的强烈意识，活跃他生命的强烈意识，不然他就没有意义。对。所以赛斯的那个心理学啊是非常微妙的，他必须要有这个东西来保持他对他的关注，因为你在关注他，所以你会收集他，会收集他，你需要他的刺激，没有这个刺激你还不喜欢， 然后他是痛苦的，可是他会找这个痛苦来说。所以在刺激，在刺激可以被极度极为骚扰的地方，令人屈辱的不愉快，以及心理架构的特定部分，对他不加选择的全部都接受。有很多很多婆媳问题或者是夫妻问题被家暴也是一样啊，这些很刺激啊，很骚扰啊，很羞辱啊，很不愉快啊，可是他会不加选择接受，因为能够引起他强烈的意识。好，比如说一个人很喜欢批评别人，你把他所有的批评都处理掉了，他会跟你打架的，因为他不知道他需要这些东西啊。他需要这样的刺激，可以让他活跃和生命强烈的意识，然后既有一个刺激的效果。因为它是一种感觉，并且是生动的感觉，所以怕鬼然后一直在看鬼片，它就是一种需要啊，它就是一种感觉啊，就是一种生动的感觉啊，而甚至是一种痛苦的默许。
那如果是相反，不敢看鬼片，很害怕呢，
不敢看啊，不敢看，不要看就好，你也不会去看
啊。对啊，我也好多年没看，
我被强迫抓去看呢。
被
强迫，那个是假的，怕什么呢？那个是怎样的？
强迫他当然，对你来讲是你被强迫嘛，对内在来讲的话，就创造一个人抓你强迫去看了，是不是？但你怕就怕 ，OK 啊，这蛮正常，也没关系。但是你不会想用这个来刺激自己啊？
对对对，那是正常的，不会用这个来刺激自己，这样子。
我觉得蛮 OK 的啊，因为你不想去接触这个东西啊。
对啊，
对
啊，因为让自己舒服啊，对不对？如果不看的话，我也不看的，我也怕。
我好像从来就不喜欢看鬼片的。
啊，对。怕死又怎么样？
那没什么意思嘛，就是吓自己而已嘛。
对啊，对啊。
这是对鬼有一个说法哦，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是怎样哦？
好，
他说呢，你看到鬼，我们叫阿飘，对不对？
对啊，
可能上半部看不见，或下半部看不见的。他说并不是看不见，是你的感官能力还没有开发好，就是说你看到的只是看到一小部分，就简单的讲就是说你是带着眼花的眼镜在看它，所以你看不清楚，因为你的内在感外在感官还很强，所以你没有办法用内在感官看到它，所以你看到的它是飘的或者是只有半身的。但是如果说你的内在感官发展得很好的话，你看它不是一半的身体或者是会飘的，而是你可以看到清清楚楚它的身体。
其实刚才我有一个其实想说的话，因为那种你说飘的那个，它其实跟我们的空间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大家处于那个，
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所以的话呢，其实刚才我其实我问的话是真还是假，其实我的意思是说，那会不会他那个时候投射出来，他看到真的是另一个空间的那样东西？
有可能啊，
是
有可能啊，有很多，因为恐惧它其实是会开花一些能力的。有些人他有一种能力，我有一个朋友，当然我不能讲了，因为他有可能在看这个。他的能力是只要什么地方有灾难，他在前一两天他在梦中都一定会梦到，然后呢两三天以后就发生了。
哇，那这样子很恐怖的哦。
但问题赛斯的说法是说，因为你做梦的时候，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专门欢的是灾难片灾难版的新闻，这样了解吗？
对对对，
今天报纸丢给你，你有可能像我以前的话，一翻一定是文艺版的吧？我看第一个看幽默小幽默故事啊，这样自己笑笑，然后再看那个简单的东西。但有的人是第一个是什么？看政治新闻，对不对？但有的人第一个就是凶杀案、社会新闻，
就是他那个频道，
对，
就是接到那个频道，马上。
他因为对恐惧很强烈，所以他在内在世界，他第一个就是看。这几天有什么重大事情，然后回到物质界他都还记得这样的信息。 啊，所以他都能够预测，不是预测，他不能不会预测，但是他有一个能力，就是他今天看到什么，两三天后，哎，报纸上就出来了。那其实这也在讲一个东西啦，你开发什么样的能力，你就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嘛。好啊，其实内在感官、外在感官，你真的是可以慢慢去开发了。好，那恐惧可以有这种能力，那一样的情况，你说他是不是能够真的在一瞬间就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当然有可能啦、啊。像我们最近在投射课程就谈到这个东西，像。约瑟他看到的那个小孩别人看不到啊，或者是什么人其他人看不到，那他们不是在看到赛斯吗？其他人看不到，就只有当事人那个人马克他看得到，所以他不是看不到，而是你的内心还没有 ready， 或者你的内在感官还没有开发好。对，一样的情况，那有很多明天要发生后天发生的事情，或者是甚至是一个月两个月要发生，你是不是可以知道？当然都可以知道，只是你现在还没有具备去把它知道的能力而已啦。这样，所以这段文字蛮有意思的，就好像在谈你的 case 一样、哦、你讲的那个朋友的 case 这样。他即便这种痛苦是被默许的，而且正是意识本质的基础部分，而且是必要的部分。你看到鬼，你害怕鬼，然后你天天接触到鬼，那这个痛苦呢，它是被默许的，然后意识本质上是基础，是它的基础，然后呢是必要的。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
恐惧嘛，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恨一个人，对不对？你很恨他，然后假如说你接触到赛斯跟你讲的某些道理你也懂了，可是你还是想恨他，因为你还没有 ready 要放过他。我这样讲这意思了解吗？我恨他我还没恨够了，你跟我讲什么我都知道了，可是我就是不想听啦，
就是做不到了。
对，那样的我的恐惧如果是真的强到一个程度，并不是可能你可能人家跟你讲什么他也不想接受，因为他是想去体验这个部分的。那你说为什么他会看到鬼？他实在是太无聊，一个人住3000多尺的房子，那个寂寞，对不对？那个孤独感，好，说不定有鬼来陪伴还会比较。
对对对，
对，他也没有，他也住在那里啊，他也习惯在那个地方啊。他也不要啊。
没有，他后来换房子了。
是吗？我是觉得说，你从这个地方去考虑一个赛事的观点，就是你有需要，所以你一直在看到这个东西，而这个刺激，你离开它也没有，也不是好办法。我们在上一节课不是赛事有提到吗？他说，比尔加拉格尔患的那个胃溃疡啊，他说我知道什么把它移掉啊，我也可以告诉他一些方法，可是我不可以跟他讲，我也不想去移动它。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需要。好，除非你移掉它没有用，对，你移掉它，它会创造新的，因为它的那个部分没有办法处理，它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这样了解吗？好，那像你的朋友，你跟他讲，哎呀，这个世界没有鬼啦，或者说啊什么东西，你跟他讲了，他可能也都懂了，但他还是不想把它移掉，不然他还是创造新的。
对，老师呢，像不像就是你曾经叫我们就说哦，就接受他，然后就说，就像我有一个房子，他要进来住，然后你住好了，但是我还是要去上班，然后你就在这里就好。是这样
我一个朋友，这是实际的例子，有名有姓实际的例子。他想要买房子，那他给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要用很少的钱买到很好的房子。那他果然在一个非常棒的地方，然后以非常低的价钱买到一栋房子，住进去以后才知道惨了，因为呢，后来听说了说这个房子是闹鬼闹得很厉害这样子，那每个人都被掐得半死这样子， 那后来呢，因为他是信佛教，他很喜欢一些师父什么啊，每个师父来也是被掐着脖子走的啊，都没有办法。那后来他就在想说，那既然这样的话，他就想说我还是不想卖这个房子，我要想跟他和平相处，然后他就去接受他啊，就是说他内心里面先送和平，送爱给对方嘛啊，结果诶，既然从此以后啊，到现在为止，他们那个地方反而变成一个很好的气场了。然后再来的师傅去他们那边住就没有问题了。他也一样就念经回向给他了，然后就不是跟他对敌，他是接受他，去了解他，去帮助他，
就像我们心里面自己的朋友一样。
对对对，那个地方的确是，据说的确是闹鬼的。而且闹得很厉害，你让他本人讲给你听才会精彩，我讲的不精彩。而且他生意、哦、越做越好，越做越好。然后他的善心越做也越大，他在这边还开一个免费提供人家学佛的场所，那很多师父啊，很多喇嘛来啊，都在那边供养啊，都免费的这样子。是很好玩的一个人，
这个好好的例子，对，实际上老师说，我们都要用爱去面对我们每一件事情。
你看，这是告诉你很简单的事情，你内心的频率是什么？你内心充满了爱，充满了喜悦，然后充满了谅解的话，你只有爱能够创造爱的环境嘛，对不对？和平带来和平，爱带来爱，那愤怒，你再找自己麻烦，因为他会跟你一直连在一起，恐惧也一样嘛。
是，
那就算他是鬼，他也是生灵嘛，他也是一种生灵，他希望被人家尊重，他也希望被人家了解，他也希望被人家帮忙，他也希望被人家爱，对吗？是这样子嘛，对吧？那如果他发现你没有敌意，你也不怕他，他也没有办法捉弄你，因为你是一个这样广大的人，他没有办法捉弄到你的。好，继续一下哈。所以这是一个默许哈，痛苦是个默许，而且是他意识的本质，而且是必要的。即使一次从这样的刺激下快速或自动的拒绝或撤退，这在本身之内就有一种了解跟自身的意识的方法。就算他即使是很快退缩，那自我可能会尝试忽略或逃脱这样的经历，但行动本身的基本本质就是在各个方面了解其自身。内在的行动他不会撤退，他已经讲过了，我内在想行动他就是想行动，你阻不了的，你想逃脱想干嘛你也阻不了的，他就是需要这样的行动。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特质了，并且以非常基本的方式，以非常基本跟深入的方法，在愉快、痛苦和愉悦的行动之间没有行动差别的方式。你内在要行动，他不会管你这样爽还是不爽啊。创造一个病给你，一个胃溃疡，一个什么病给你，然后让你这边天天看医生打针，那你很痛苦，对不对？你内在对他来讲，他根本没有差。所以他说，你不管是愉快，不管是痛苦，对行动来讲，对内在行动来讲，它没有差别的，它就是要行动啊，所以你最好还是乖一点，你知道我意思吗？对他来讲，你苦不苦，他没有关系啊，你有没有苦到他？就像我们家上一节在提到的，你苦的时候你就赶快离体就好了，等他晚了也再回来。对内在来讲，他根本感受不到你的肉体的痛苦，所以对他来讲没有差别，行动就是要行动嘛。所以这个区别哦来得很晚，并且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并且在以后的进化中发展。但是人格在行动中组成哦，人格在他之中也包含这个行动的特质。所以就是要行动就对的了。所以因此他作为本身的表达，接受所有的感觉，并且不在刺激之间进行区分。 他不会说这样走哈，啊你比较爽啊，这样走是比较痛，他不会管你那个那么多了。所以行动以非常肯定的方式接受所有的刺激，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一个全新的信息？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不对？他才不管你，他要行动的，他就是要行动啊，他要遂行他的行动，他想做什么事情，然后呢，他不会管你，他以非常肯定的方式接受所有的刺激。你这样快乐，你这样不高兴，你这样怎么样，他不会管你，他什么刺激对他来讲都是刺激，唯一的情况就是没有刺激才是有问题，没有刺激他就没有感觉啊，对不对？他接受所有的行动，以非常肯定的方式接受所有的刺激。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把它画下来当参考，所以只有当行动被阻隔的时候，那在这个高度的七分的这个意识形式中，才会发展这种细腻的差别，细化的差别。那在这里我并没有说不愉快的刺激没有感觉到不愉快，并且通过自身的意识自身意识的生物体而产生对抗。我说的是减少自身意识的生物体将会使兴奋对抗这种刺激，甚至在它的自动的反应当中去对抗这样的刺激，减少它就好了。你就不要去把它那么强烈的感应说我这样的不愉快。他说因为任何刺激或反应都代表着感觉，并且感觉是一种方法，那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行动通过这个方式去了解或表达他自己，你就让他通过就好了，反正事情都会通过的啦。我怕打针，问题是针还是要打，他就打嘛。我在打的时候你就不要那么挣扎。最近一个朋友在问我，忘了是谁，他就跟我讲说，我那朋友为什么全身都僵硬？我说因为他害怕才会僵硬的。我说我去打针的时候全身也僵硬了。对啊，那个护士说，啊，你肌肉为什么那么硬啊，扎针都扎不进去，因为我很害怕啊。一样的情况就是，是啊，是有刺激啊，而且有时候他根本也不乎你的痛苦还是快乐啊，可是你只要接受他就好了。最近我在跟张大哥在讨论一个问题嘛，就很多信某个宗教人，他过世的时候全身都是软的，因为他没有太多的阻抗，他换给他了，对啊，好，那换给他的话，其实那个痛苦的程度会减少很多了。那因为你的内在根本不会管你死活啊，他认为说啊，你就是要接受这样的刺激，因为刺激才能够有那种刚提到那种生命力，对不对？会被刺激的感觉。可是当他来的时候，你就让他过去就好了，好，那你要去对抗他。那这个东西的话，它就变成会比较有强烈的阻碍这样。那这里休息一下，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是什么样子，是一堆灰的，没有什么那个。但是我有一个老师，他是很年轻就过世了，然后他是去年过世的，但是他烧出来的那个骨头好多五颜六色的那个
舍利子，
对他们说舍利子真的吗？是。然后是什么情况？是一个人修行的话，一个人就是很那个才有那个，还怎么样？
张大哥是比较知道这个。
对，张大哥，刚才您说跟老师有
点。我照说法啦，就是说你有修行的话，那你身上会有那种结晶体啦，各种颜色的结晶体，那叫舍利子，就是烧的时候会出现那个东西。那我们又从那个东西当中来看，说这个人修的好不好啊？那如果你今天是邪赛事的话，这已经都不是问题了嘛，因为外在的情况。物质本身就是投射而已啊。那如果你现在有个信念，就是我一个人修行好，他就会烧出舍利子，那他当然也有可能就会烧出舍利子啊。
也是那个老师的话呢，他反正他我觉得他应该很早就知道他去世什么时候差不多是去世了。然后去年因为我回去嘛，二月份的时候他还给我发个信息，因为他是重庆人，然后让我去，就是他有重庆刚好有个课，其实的话就是想有一些有缘的那项目的学生，就大家重新见一面而已。那我拒绝了他，因为当时候我听了一些同学的话，就说老师的有些那个，所以我就没去。到后来我也很后悔。然后的话呢，他之前也有跟我们说，他就说他当他死去的时候，他肯定会消出有100多例那个仙灵符，然后他就叫他的那班学生别拿一粒回去，就是这样。他一早就知道。
这个领域我其实真的涉入不深，可以来研究看看。但是舍利子它到底是有什么功能吗？我们假如说回到一个一切唯心的这个角度来看，倒不是说舍利子它的珍贵是什么，而是说你对你的意义，你会说哦，这个是个圣物，然后你帮到它你就更加的小心保护怎么样。这其实你只要按照本心本性走就好了啊。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我觉得学赛事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放掉这些东西啦。很多人说，哎，像那些和尚哦，他们也很紧张，万一死的时候没有烧出很多舍利子，这大家修行是假的。
很真实的
我们是在看你烧多少舍利子来代表一个人的修行。
对对，其实你不是，
根本不是。假如说你有一个内在秩序、内在的目的跟内在的意向，那你只是在睡醒内在的困顿而已啊。而所有的人都是你自己，因为你就是上帝的一部分，或者上帝根本就是你自己。我觉得这是最终究的一个说法了吧。那你有什么想法？外面的世界会呈现什么状态？然后他说，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层次上，作为自己所具有的意识，这个意识发昏当中没有一点点我的存在，所有的行动跟感觉以及所有的刺激都是短暂和自动的，都是短暂的嘛。我最近应该是昨天晚上吧，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他先生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又很坏很坏很坏，然后又某个角度又说他先生现在搬到这个老人院去住，他又有很多的不舍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最终的东西就是爱，那我知道这个东西呢叫你放下来恐怕要圣人才做得到，可是对我来讲，我其实看你就是个圣人了，你是可以做到的，你要不要做做看啊？我是真的这样觉得啦，他可以做得到。也就是说一个男人的平均寿命大概是70来岁吧，男人的平均寿命哈，那已经到了70几岁了，你有多少年可以跟他相处？好，那如果说你今天不要去管说以前发生什么事，现在以后会怎样，他是什么方式对我，你为什么不换一种方式？因为几十年来40-50年的婚姻都是这样在过的，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能换另外一种方式试试看？试试看，用完全不同的角度，就完全用一种爱的方式去关怀对方，而不要去先考虑到啊。当然，如果话说回来，这又是跟我刚刚提到的那赛思想又有相反的哈。我的意思是，那如果你内心里面真的有这种感觉，你再去做了。那如果没有的话，你等于又是要用修行或者用勉强自己的方式，那个没有意义的。可是可不可以让自己真的柔软呢？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真的知道说其实真的在相处没有几年了，那你也知道他在寻找老人院，他想要搬出去的，那化解真的让自己和解，而是真的是由衷的由内心里面去和解，我觉得这个东西意义变得很大。因为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寻找创造这样的一个冲突跟落差， 然后借着这个冲突跟落差，我想我们在表现的是一种爱嘛。那如果这个部分，你真的从内心里面起了一个怜悯的心，或者是对对方的那个恩爱的感觉出来以后，那么其实整个状态不只是就改变你这一辈子，而事实上生生世世都会跟着改变。但是如果说用这个东西来压迫你说，那你就是要这样做哈，那又其实又违反我们今天所讲的上课内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搭配的很好，就是你真的去感觉一下，没有真的没有化解不了的那个冤仇，而且冤仇的存在只会让你在下一辈子当中更加的在黏在一起。因为赛斯想得非常清楚，你对跟对方有怨恨的话，那个怨恨本身会把你跟对方黏在一起的，因为那就是所谓的浇筑所在嘛，就我们今天讨论那个鬼，那个浇筑所，你关心的就是那个鬼，所以那个鬼就不断的 会出现，或者是各方面的情况让你去感受它嘛。那要送鬼的方法就是，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好好对待他，因为他也是需要 被了解被爱啊。你恐惧他干什么，他也害不了你，他如果把你害成鬼，那你也跟他一样平等而已啊。是吧、那这是我最近的领悟啦。当然我并不赞成你勉强你自己，然后让内心里面去做一些很委屈的事情，我并不赞成这样。但是柔软可以，你在你的内心里面真的柔软下来，真正柔软下来的人，他在看世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好像煮熟的牛肉它是软的，它不是咬不动的，就像真的饱满的稻穗，它其实会低头的。那如果真的柔软下来的人，你是很容易化解到很多的不必要的那些烦恼。对，以他的环境来讲的话，功成又名就，然后呢要怎么享受都可以。那为什么去创造一个不愉快的婚姻关系，然后让自己这么样的痛苦呢？对啊，那讲起来都是水的不好，水的不对，但话又说回来，现在已经痛苦到必须要去找老人院了哈，那就放过他，放过自己吧。但是最好不要是在一种状况，就是你勉强你自己，而是你真的去感觉他。那所以应该是像那个五星级的饭店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福，可以去疗愈，真的内心里面真的能够是宽大。他说不是不等啊，所有的行动所有的刺激都是短暂跟自动的，并且不论其性质如何都是可以愉快接受的，在这个层面上没有任何威胁存在认知的存在，而在这个层面上行动就是意识本身。而我的七分对是对不明确的毁灭的恐惧或刺激或痛苦的刺激。我们其实真正的问题都是安全产生出来的问题，我们要安全，我们要很棒，那要很棒其实也是为了安全感，因为你觉得你很棒才觉得有生活的价值。但是如果说你把所有的经过的事情当作是内在的行动的话，那么它就是来就来去就去啊，它就来了就来了，去了就去了，它不需要。真正来讲的话，是我们怕被毁灭的那个恐惧跟那个才痛苦。那痛苦真的是痛苦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你每天在跑步机上跑步跑一个钟头，你觉得真的不痛苦吗？因为我跑过我知道，他后来是一直在忍耐嘛，他不去想时间，那时间我要熬到那个时间到，对不对？那脚可能也不舒服嘛，那心脏跳得很快，一去当你跑步跑得快的时候，那全身都是汗嘛，对不对？很想喝个水，很想停下来，可是那种痛对你来讲，你真的觉得痛吗？没有嘛。你去登山，尤其是爬那个什么，我最近一个朋友爬这个西藏的那个高山， 他给你一张纸说证明你来 爬过这个山，那什么痛苦都没有。现在是告诉你，就是说你的人生经验可不可以真的就把它当做一个行动就好了，你不要把它存太多的变成你行人格的一部分，尤其是那种有关于痛苦或者不愉快的人生经验的部分。好，你把过去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东西，一个经验就好了。好，啊，随着行动，它都是一个短暂的行动。那这里我们仅需要了解行动自身就好了，内在需要这样的行动，那这样行动的。好，那他理解自身，就了解他不可毁灭的基本本质，了解他自己的合一性，他不会再对恐惧毁灭有所恐惧。那因为他自身就是毁灭的一部分，从这里就会将会有一个进一步的演化行动。甚至提到说，你每一天的自我都重新组装以后再投射出去，所以哪一个你是你啊？每一天哦，你的自我都不同，从你的人格库里面去调整，然后再重新存。那么你觉得你好像是，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书王，昨天是书王，今天也是书王，明天还是书王，但是其实是不是的，因为他每一天的人格都自我都不同的。这是我们上一节课讨论的内容。那我们本来就是毁灭的一部分啊，我们只是来体验那个行动而已啊。所以人的人格是既有物质结构的，我们的是有了哈，已经有很多的结构方面进化了，复杂的有机体是一个高度分化的我的意识，而它最根本的本质就是保持表面上的本体界限。我好像在维持着我的一个仪表外容，仪表外貌，对不对？可是那个是表面上的本体界限，但是事实上你每一天都不一样。三世的说法是说，一个婴儿从他出母胎开始，他跟原来的那个结构是完全没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好，草长出来跟他的种子，他说没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对本体来讲的话，对这个肉体来讲，没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所以草跟种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婴儿跟受精卵是不一样的，而我们每一个人7年之内所有的每一颗细胞都被换过，所以你的身体它其实是处在一个一直在变换的状态。那精神上当然也一样，我们每一天的自己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要随顺这个内在行动就好了。好，只要行动，只要不是要保，就是你只是在保持一个表面上的本体边界了。那对为此的话，你在行动之间进行选择，这因为这样的选择或选择行动以及这样做的一个能力，好，就代表着本体的性质，所以是我们的本体在表达它，而它在行动之间做选择。但是在这个精美外形的下边，正是它作为存在的基础，正是他对于所有刺激的接受，才能使本体成为可能。我们有时候看很多事情，就是说好残忍，可是那个就是他本体想体验的部分嘛，不然他也不会呈现了。所以没有对痛苦刺激的接受，这个结构就永远不会保持其本身。他有人说啊，人世间就是像个这个火炉一样哦，五浊卧室是之类的哦，但是因为你有身体才有刺激嘛，啊，问题是身体本身就是内在创造的啊，啊，假如说你随时跟内在产生一个联系的话，你真的你随时也可以离开身体啊，但是没有痛苦的刺激，就没有办法保持其本身呢，因为这个结构的内部的原子跟混子总是在接受痛苦的刺激，甚至喜悦的经受，也是受着他自身的毁灭。你喜悦，那喜悦也会过去啊。所以他们意识到自身的行动中的昏理，并且意识到他们在所有行动中的实相，所以并没有维持复杂的我的结构，对他们来讲也没有理由恐惧。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行动的一部分，因此通过我们已经讨论的压缩内在，简单的原子分子都知道他们自己的不朽的基础。我们刚不是在早一点不是提到我们内在有一个压缩的意图跟目的嘛，这是压缩的，那所有的原子电子都知道怎么去配合这个内在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它必须要行动，因为行动没有办法撤销，所以它必然要行动。这个行动过程它只是在行动过程，它一定会产生很多刺激，刺激对内在来讲它根本不考虑，它只是要这样做而已。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如果把刺激把那个痛苦一直维持下来，或者想去领证它，那么你就让它没有办法流过，对不对？像讲这个水这样过来，这样穿过去，对不对？好，那我在这个地方诶卡住了，痛了，对不对？然后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自我形象了，那我就一直维持在这里，所以每来这里就穿一次就痛一次，然后你把它扭到别的地方，问题是它就是要这样才能够，那变成这个地方好像我说的比尔加拉格尔，他的胃溃疡好了，他的其他部分出来，他一定在这个地方要经过的，他必须要把自己能够调整到跟内在的行动是一致的，那么他过去就过去了。那你的原子跟分子都知道他自己的不朽性，他也知道今天活了明天就死了，那或再来一次，可是他们知道这都是经过那个内涵的压缩。你的白血球没有活多少天吧，你的红血球也没有活多少天吧，白血球30天，红血球大概是100多天吧，是不是？那有些花草是当天开当天就死了嘛，对不对？可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知道他们不朽的基础，他们知道他们在表现内在，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基本知识，你们要了解。尽管自我在痛苦的抵抗着，人骨为什么还是要把主抗性的行动病痛接受为自己？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痛苦跟快乐，然而这个主题一定要涉及人类人格本质中才能够被彻底的讨论，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情况。但是你去看一下，其实这个东西它的精密度它是真的精密到很精密，像我们在那个什么安廷顿地区不是有那个丝瓜吗？丝瓜它很大，但是它没有办法雌花跟雄花同时出现，因为它必须要有虫来传播，因为如果说它同时存在的话，它是可以自我授粉，对不对？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它就没有就没有机会去接受其他外来的基因了哈。那为了要吸引这个虫过来哈，它模拟尸体的味道、尸体的温度。因为这样的话它才会吸引那些蚊虫过来，然后才会把它的花纹完成它的授粉。你就单单考虑这一点，你就知道内在，你觉得这朵花它真的有那个智慧，还可以把自身的身体花朵模拟成动物的尸体跟温度，是不是？所以都是内在的浓缩的信息啦，它就能够模拟哦，而且能够产生哦。那这个东西其实真的都太奇妙了。比如说，开口笑，它没成熟之前，你想把它打开，你用锤子敲也敲不开嘛，对啊，是不是？但是它如果真的成熟的话，它高高兴兴的自己打开给你。好了，我们时间也到了，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因为你在学赛斯这一套东西，它其实最后的结果跟你外面所学到的什么心理学啊、励志学啊或什么，却totally都不一样啦。他真正在讲的就是属于那种内在行动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行动这部分会很重要？为什么我其实很早就在提到，你如果学赛斯的话，最好把87节还是87节那个三个两个自己先弄清楚，因为这样你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因为你是内在的行动，它行动再产生新的行动，这样的情况之下，行动会带来行动，行动会带来本体，这些部分弄得清楚，自我根本就不存在，它根本就不是行动的一部分，它是行动的末端。好，谢谢大家了。